大家好，那今天是礼拜天，那本来是要上早期课，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九种内在感官啊。那在谈内在感官，我想先来个通论好了哈。那什么是内在感官？那什么又是外在感官？那外在感官我们都很清楚，因为我们是用肉体去感觉的，眼耳鼻舌身意嘛，对不对？那眼睛看，耳朵听，都是在接受信息，都在诠释信息。好，那内在感官又是什么？那我这样讲好了哈。一般来讲的话，佛教有一种说法啦，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过世的那一刻开始哈，他就在使用所有的内在感官，所以他具有五通嘛，眼。千里眼啊，这个顺风耳啊，这个神主啊，他心啊，宿命啊，都知道了，就什么事情都知道了。那所以什么事情都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内在去操作外在的那个部分是知道的。那外在感官呢？因为是一个在伪装实相当中，所以为了让你能够专注在伪装的物质世界里面，所以呢，在我们在这物质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根本不可能，或者是说很难去发现，其实我们的感官背后有感官。那假设说感官背后没有感官，肉体后面没有一个操作肉体的内在实相的话，你的肉体根本不可能存活。那感官后面如果没有感官的话，那么你的内在又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那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我们的意识后面有潜意识，潜意识有更深的潜意识，对不对？然后每一层不是都知道外面那一层吗？那他知道的用的是什么？就是用内在感官的。那所以来讲的话，如果你要知道内在感官、外在感官，那所谓的生前死后这个东西，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时间之内的话，那么因为我们必须要用肉体去感觉外面的这个世界，而肉体呢，它本身有肉体意识。即便说你人死了之后，你的肉体意识还是会停留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肉体才会慢慢脱离。这个是在432节，算是第九册讲的内容这样子。那你的外在感官在使用的时候呢，其实比如这样讲好了，你们在这里上赛斯课，假如你是上赛斯课的话，那这个因为是上赛斯课跟内在的连结是有关，对不对？那你已经 dedicate 你在上赛斯课的时候，在任何时候，你在梦中或在任何时候，你在其他的实相也在上赛斯课，也就是你的内在也在训练你在上赛斯课。那这是你如果要知道这个内容的话，我也可以等一下来念给大家听一下。就是说你要把我们的意识把它当作是一个，不要把它当两个。那你分为两个原因是说，好，我今天操作的肉体感官是眼耳鼻舌身，用眼耳鼻舌身去诠释外面的世界，对吧？那因为我用我的肉体感官去诠释外面的世界，所以呢，我在后面感官后面的感官我全部都看不见了，就全部都不见了。但是我就是内我跟外我合起来叫我嘛，所以一个我就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合起来叫做我。那既然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合起来在叫做我的时候，当你的焦注点放在肉体的时候，你当然只有用肉体感官。那内在感官是什么呢？内在感官是维持一个我，维持他在使用外在感官，他在使用外在的这个个体，这个个体所有的经验、所有的记忆、所有的知识，他透过内在感官去把它攫取回来。好，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他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它是合在一起应用，只是它的焦点它的方式不同。外在感官它是对外，好，那内在感官它是调整，它是调整全部整个的。那当然会有嘛，不然的话它你说多层次多次元的这个实相，或者多次元的人格，或者你有内在自己，那你有内在自己，然后赛斯又告诉你说，你内在自己的那个活动性其实是比你更强的。他说这样讲好，如果讲红色是鲜艳的颜色的话，你的内在的 那个颜色，内在的活力比红色要更红得多，所以内在是忙得不得了的，所以内在感官是很活跃的。那我们在每一刻都是在使用内在感官，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现在呢，基本上我们把它分为内在或外在的说法是这样子。如果说用比较俏皮的方式来讲，因为刚才张大哥有在提到心理时间，那心理时间是什么？心理时间到底是什么？你们有看过哈利波特嘛，对不对？哈利波特要去坐火车，人家告诉他说，哦，纽约的某个火车站，我没有常常在看，我只是大概知道一下，某个火车站的第几个柱子那边有在那边等火车，我们都在那边等火车，我们是要去上魔法学校的人都在那边等火车。可是一般麻瓜的话去那边你根本不知道，没有啊，这里没有啊，这没有啊。那但是如果你是他们那一类的人，也就是你的意识频率可以往下低的人，或者你的意识形式可以 diffuse 的人的话，他知道这个柱子的这个地方进去就有了。那你看很多的那个电影现在都在演说啊，比如说我们在看那个The Matrix， 好，那叫什么骇客任务，对不对？骇客任务都告诉你说哪个地方有个通道可以进去，哪个地方有个通道可以进去，对不对？那内在感官就是那个通道，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那个通道叫做心理时间。也就是说你回到了你的心理时间，你回到你的频率往下跌的时候，当哈利波特呢他频率往下跌的时候，他就往那个柱子一冲就进去了，对不对？那你冲看看呢，你冲进去的话你就头破血流啊。可是这些他能够改变频率的骇客任务这些人的话，他在那个通道他知道怎么进去。好，那我们的话为什么叫心理时间呢？因为当我们回到了非物质时间的时候，我们的频率一降低的话，它就产生一个通道，然后就产生，你就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原来你在肉体感官，你以为赛斯的比喻是说就好像你在车厢里面，但是你没有看到原来有这个东西在拉着车厢，有动力，有那个动力在拉着那个车厢。所以你找到那个车厢的位置，然后你找到那个月台，找到那个车厢位置，你找到那个火车怎么进去的点。好，所以心理时间它的赛斯的说法其实是蛮简单的，他的意思是就是说它是一个通道。等一下我会详细去解释心理时间的，那为什么叫心理时间，我们会被这个名词把它搞混了，就是好像心理时间怎么会是一个情况。其实心理时间就是辨识那个月台的第几个柱子的入口。那事实上如果说你去看看灵魂永生十九章的话，他告诉你说你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你就频率往下跌一点，你就一步之遥，你就可以进去。那一进去以后，你就不再钟表时间，你是在肉体时间。当你在肉体时间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你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你可以去进入自己的身体，你可以，因为这个你已经不在了，你 diffuse 了，你不是在原来的地方操作你的肉体，而事实上是你利用频率的下降找到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火车站的那一根柱子进去了。那我用这样比喻的话，或许这是我个人的诠释啦，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诠释方式，但是我个人是这样感觉，就是说其实内在感官它就是我们的内我跟自我合起来在操作的那一套系统。而那一套系统它当然比如说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命的生存的话，我们是不是用眼睛去看嘛，耳朵去听，对不对？然后要辨识方向，然后辨识什么事情，然后要闻，要 touch， 要做什么任何事情，我们必须要我们外在感官才能够存活在这个世界嘛。那有一个东西它是在内在，它维持你外在的存在，而且它吸取你的经验，它提供你的资讯，它能够让你去应用它拥有的所有的东西，那个东西叫做内在感官。所以内在感官在这的定义是说感官之内的感官，是你感官之内的感官。那这里有很多他提到的内在感官的种类啦，那我觉得像他提到的第一个内在感官的种类呢，它叫做内在振动性触觉。那 那个震动性触觉它的马上的定义就是说是直接感知，它就是直接感知，那你就不要管它vibration touch 是什么。但是 vibration touch 的话就好像说你这样讲好了，有一个终端机你一接上你就大概知道它是怎样。所以你是为什么是 vibration？ 因为基本上当我们频率如果下降的时候，我就可以类似像空气一样 touch 到你嘛，我 touch 到你，我感觉到你。那我感觉到你的时候呢，我 touch 到你，我不是 touch 到你的外表，而是 touch 到你的什么心理状态。那三师又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内在感官跟你的所谓的心理时间哈，啊不是你的那个，我念这一段给大家听好了哈。他说内在感官是用来维护跟鉴赏。什么叫维护？就是维护外在的生存嘛。比如说我现在要我要感觉一个像阿丽西亚的人生，那我就投胎当阿丽西亚，对不对？那我当投胎当阿丽西亚的时候，我就利用阿丽西亚的这个造型，然后他的所有的这个环境，然后我来体验阿丽西亚的生命形式。那既然阿丽西亚在体验他的生命形式，他以为一段时间过去，对不对？但是没有。因为所有阿丽西亚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分钟每一个感情的波动，它都被记忆在精神层面里面。所以那我为了要让阿丽西亚能够继续存活，我要不要维护它？我要维护它，我要修复它。所以为什么身体有自动疗愈的功能？为什么精神也有自动疗愈的功能？为什么他的所有的生命都会被安排？为什么他的任务都会被完成？为什么他所要的资源都会被充分的支持？或者是说当你在上赛斯课的时候，为什么你在其他层面的你的其他自己全部都在上赛斯课，而且全部都被教导？我就看到这一章，其实我也觉得蛮感动的。好，那个是在432节第九册。好，那等一下有机会我也可以念给你。所以换言之，就是你的内在感官是在做维护的工作，你的内在感官是在做什么？鉴赏的工作。比如说我现在想投胎当阿丽西亚，好啦，那我现在投胎了以后，我就感觉我是阿丽西亚，对不对？像赛斯如果进去鲁伯的身体的时候，他虽然他是个男性的灵魂，可是他也会开始欣赏女性的身体，女性的感受，对不对？假如你稍微注意一下念早期课的话，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你可以在往后看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哈，只要是女性进来赛斯的上课的范围哈，赛斯都很嗨，而且赛斯那一节课一定会上得很好。真的，我没有骗你，以后在上的过程当中，我会再把它指出来给你看哈。那这当然某些也是一个灵魂的天性，因为赛斯基本上他是比较男性人格。啊，还有呢，赛斯呢，他对朋友哈，像只要朋友在，像那个比尔加拉格尔或者是约翰布莱德雷哈，这两个人如果在的话哈，他的上课的精神是特别好，而且传的资料是特别清晰，特别好。啊，那所以内在感官是在鉴赏跟维护。那所以这样讲好了，我如果这一生过完了，我什么事情都忘记，我到老年的话还有老年痴呆症，那是不是我曾经过的事情都忘记了？根本不会啊，对，根本不可能忘记。啊，这就是所谓的巴士田或者是夜境或者是阿卡西记录。啊，是你所有经过的事情，你永生永世都会被记在你的整体里面，整体自己里面。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内在感官是来鉴赏它的，它是来维护它的。这样有没有很合理？你的外在感官是在维护你在，是在让你能够在外在能够生存，能够存活，对不对？然后去展现你想要展现的那个部分的。那内在感官它是在什么？它在鉴赏，它在维护你。然后他说任何层面整体结构的通道齁，精神酵素是内在是恰恰通过内在感官，而对我来说宇宙的自身结构的生命起了作用。所以我们是有内在感官，所以他一直在维护它，对不对？那精神酵素是什么？ 精神酵素就是透过这个部分，然后来在那个你的肉体上去起生命的作用。那这样讲当然啊、哦、有一点文绉绉了，但是其实你去想想看齁、哦、我现在创造一个阿丽西亚，那我当然会有，我既然是创造阿丽西亚的话，阿丽西亚跟我之间一定有外在跟内在感官的这个联系嘛，所以我才能够感受他，操纵他，了解他的困难，支持言他嘛，对不对？那他要做什么？就他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他做什么样的人？那是不是精神酵素？是不是？比如说我要做 Jenny 好了，然后我想在 Jenny 的身上体验什么？那个就是我们的叫做初始信念或者是精神性基因。所以你的精神性基因，你的固化情感是透过内在感官铺了一条通道，然后你的精神在是那边起作用的。所以内在感官是个途径，精神酵素是个工具，没错吧？内在感官它是个途径、哦、所以我们在谈内在感官的话，是一种途径，就是我们由内在的自己想要去感受什么，所以我们去创造一个东西。就好像如果你是画家的话，你是透过什么？透过颜料，颜料就是你的精神酵素，对不对？然后你画的那个人，他其实就是你的表达，也就是你的外在的表达或外在的感官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先讲九种内在感官好了。第一种内在感官叫内在振动性触觉哈，那英文叫做 inner vibration touch 啊，但是它的解释就是说，它是第一种感官，涉及一个直接的感知，也就是即刻的认识。好，那这个即刻认识就是好像你不是有一个。有一个精神性酵素吗？你不是透过这个部分一直在表现你自己吗？可是我如果接通你的时候，那么我就大概知道你的想法。那比较起佛教的说法来讲的话，这个感官叫做什么？他心通嘛，你了解对方。那这里是提到说在他的注意力范围内，他感觉到作为任何他选择的事物、人们、昆虫、草叶的经验，你了解他的经验，你突然间知道你可以读心，读到他的感觉是什么。那我们需要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你用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你今天是阿丽西亚，你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在看这个世界，你当然不知道 Jenny 的想法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一回到灰时间的自己的时候，我们都在信息场，对不对？那在最往后内在的话是什么？最往后最后的时候是一切万有。那对一切万有的话，全部都是他自己，他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的。因为一切万有的感官，他一切万有的感官应该是属于第五个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什么人，他就是一个他对一切事情没有，不是现在过去未来了，也不是涉及观念了，他就是一个非常把自己涉及自己变为另外一个东西的切身变化。对一切万有的话，他会变成任何人嘛。你就看过超灵七号你就知道齁、哦、比如说超灵七号他看到 Jenny， 他就进去 Jenny 里面，他就马上知道。但是这个东西跟前面那个vibration touch 不太一样。vibration touch 是你在外面，然后我 touch 到你，对不对？我知道你。那为什么知道？因为你到信息场你就知道啊，是不是？就像我刚刚不是提到吗？当你的频率是在阿华波状态的时候，你不但可以知道对方的想法，你甚至可以进入对方的身体啊，因为他是在一个diffuse 的状态嘛，它是一个弥漫的状态，一个扩散的状态， 所以你是在扩散状态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知道他的想法。所以这个东西，但是对第一个内在感官来讲的话，它不一定要 diffuse 了，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可以，他这里提到说是可以用类似像同理心的，我同理你，我了解你，或者是说我突然间知道你的感觉，好，因为这个有深有浅了，好。所以呢，第一个内在感官有一点像心灵神会，他并没有失去他自己的意识，就他仍然是他自己。啊，比如说 Jenny 看 Alicia， Jenny 还是 Jenny， 他非常清楚他是 Jenny， 他完全没有失去任何焦点。可是他 touch 到 Alicia， 他知道他的感觉，他心灵神会。那这个感官并不是我们的外在感官能够感受到的，一般你是不知道，对不对？好。比如说，哎，你看到你儿子进来，然后觉得，哎，他有点忧伤，你顶多是到这个程度嘛，对不对？你只是觉得看他的脸好像有点忧伤，可是 vibration 他其实说，他突然间用你在外在，但是突然间知道他的感受，因为这是外在感官所应该没有的东西，好，所以这个点是在于他人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阿丽西亚里面，他是站在外面。那后面的那个比较深一点的，哦，刚讲错了，那个应该一切万有那个应该是第六个，第五个才是认识见识多广的本质。我们一个一个慢慢介绍好的哈，那第一个他是站在外面。那比较算是心灵神会，比较算是有一种同理心。那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变成对方，你也不需要怎么样，你甚至是维持原来的样子就可以了。好，那他并没有失去他自己是谁的意识哈，而这感觉就有点像心灵神会或同理心，但是生动的多，好，比这个要更深一点。所以你去看赛斯在讲的东西哈。它都有层次上的分别，意识有深一层的意识，思想有深一层的思想，连懂对方也有深一层的懂对方，就是说你外在感官所懂的那个部分没有办法懂到像内在振动性触觉那样，就是你对方的同理跟理解跟感受的了解有点像感同身受了，但是你是站在外面的，你不是进去它里面这样子，这是一个最浅的一个内在感官。那这里他有描述在个人实相本质第215节，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齁。他说这种 vibration touch 齁，他会有的时候是跟慈悲是一同生出来的。齁，跟你的罪恶感本身或者是慈悲是，罪恶感本身也是慈悲一起生出来的啦，但是这个也会产生一种类似像振动性触觉的利用齁。他提到一个情况齁。他说动物有一种你们不明白的正义感，那天真的正义感一起固有的是一种生物的慈悲，那在最深层的意识层面被了解到，所以动物感在它的自然罪恶感的延伸当中，在感知觉察其他动物的意识以及自己以及同理自己及其他生灵，可以是内在感官当中内在振动性触觉的利用。所以如果动物它不一定我们是人了哦，不一定是人，如果是动物的话，动物的正义感它的慈悲它的罪恶感的这种心态之下会延伸出来能够利用内在的振动性触觉，它会知道它是怎样，然后它会同情对方或者是会帮忙对方。所以第一种内在感官是比较应该是最基本或者是说最粗浅的一个内在感官。那第二种内在感官我刚刚已经大概介绍一下，就有点像哈利波特的那个第几个柱子，或者是像骇客任务的某一个点，你在那个点上你可以进去。但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你要进去到你要从外在世界进去到内在世界，有的人是非常简单，他在使用心理实践的时候他是非常简单，他 当然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确定它是存在的。有人告诉哈利波特，伦敦的某一个火车站的第几个柱子，你确定它是存在的？啊，你也知道它百分之百可以进去。那当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去寻找那一条路。所以这个必须要先确定，它是一个天然通道。那么意在由内在的世界到外在的世界，那并且再回来的一条简易的通道。那像这种心理时间来讲的话，我们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是在这样上上下下。就你的意识，脑波一往下跌的时候，它就开始跌进那个通道里面。然后你说，像人死的时候，你一般会听人家讲说，哦，他是经过一个隧道，对不对？他是不是经过一个类似像心理时间的一个通道？它是一个通道，心理时间就是一个通道。这是赛斯的很清楚的定义。你会觉得好像经过一个 tunnel 一个通道，那经过那个通道，可是你平常也不知道从哪里进去啊。你睡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从哪里进去啊。那科学家有找出来在哪里？科学家说，在一个10^26次方公分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小到你没有办法用任何这个物质界的仪器去检验出来，但是他们知道在那个地方当中是有东西的。那当然这个讲还是没有用，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这是量子力学家他们在讲的，张大哥有看过这个吗？他说有个通道，但是那个通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见，但是有，也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外在世界的投射点就是透过那个通道。那这个心理时间呢？
那个意识的一个就是说
投射点。
频率在某一个 range 的时候，那个通道是
不是？你去看它前面的，大概12节13节的时候，它不是告诉你说，来，你假设想说有一个金属丝网，而那个金属丝网是固化的情感，而那个固化的情感它不断在 vibration， 不断在震动。那它的震动的话，它是有通道，由那个 vibration， 它在投射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是透过那个动量在投射那个世界。我们来定义一下好了，所谓能量，所谓意识等于能量，对不对？能量是什么？能量就是电性。像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你的思想有没有电性实相？有。有没有化学实相？有。那有电性实相有化学实相就是所谓的能量。那假如是电性实相的话，它通常就是有网状，它通常它就会 vibration。 一般来讲电的话，电的存在一定是透过震动，那透过震动，透过 vibration 它才能够存在，对吧？交流电啊，什么叫交流电？就一直在就这样交流的电动量嘛，对不对？那什么叫直流电？它的动量不同，但是它还是必须要动，没有说电是不动的嘛，是不是？那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电只是能够用在电灯或电视上的那个电。那赛斯的说法是，你们有另外三种电是你们不了解的。那像思想就是一种电。那既然是电的话，你都在传递怎么样信息出去嘛。所以为什么你的感受它会是整个创造的最主要的来源？因为那个感受本身它就是感受，立刻就会透过你的思想会传递一个东西嘛。那赛斯对感受跟情绪跟信念，它是用三个不同的东西在解释。信念是 belief， 那情绪叫 emotion， 那感受叫 feeling， 那 feeling 的凝结叫做 feeling tone。 就这个人如果说你有一个固化情感的话，它就是你的一个 feeling 的基调或感觉的基调，而那个感觉基调就是我们这里在讲的精神性酵素或者是固化的情感。那这个固化情感是从内在的 vibration 一直在透过这个通道来造成，来维护跟造成你现在的状态。那么你在回馈它用什么方式？也是电信回馈啊，只是这个电信回馈的本身是我们所不了解的电信，因为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不了解那个电信，那种电信方式我们不了解。就是你的任何思维，你的任何感受，你的认为比较深的情感，它都透过电信的部分在传递信息，一直到传递到你的内在里面，而它被浓缩在一个点上。所以你的任何一个点 你生命中的任何一个 moment， 任何一个点，它都存有，它都存有整个 你这个个人的一个所有的你的感觉基调的全部的凝结。好，比如说张大哥，你现在是张大哥了，可是你的这个 moment 当中的你的后面，你的内在感官它存有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全部你这个人所有生生世世过去的所有一切的经历，包括你未来经历，全部凝结在那个点上面。那透过这样讲好了，透过磁碟机是不是？然后所以你一直在抓资料嘛。那透过后面的那个电台，所以它不断有一个电影在给你，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那电叫什么 Netflix 对不对？那有一个 Netflix 那个站，所以你不断去那边可以不断调那个资料过来，然后你的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它是一个是去感受它，一个是维护跟鉴赏，所以你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被记在什么？记在那个磁碟片上面。所以你的所有这一生所经过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个感受，因为感受它是电信的，是我们不了解的一种电信，虽然我们说它电信，可是是我们不了解的一种电信。那个电信的情况呢，是非物质世界所能了解的东西。你的情感是电信，你的思想是电信，你的所有所作所为都有电信的方式跟内在在联系。而那个电信本身，我们在讲那个内在感官，就是那个电信的使用。那我们的脑波，当我们脑波往一点点往下跌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是在另外一端，不是在这一端。那所以心理实验就是那个哈利波特在纽约在那个伦敦的车站的第七根柱子，那个叫做心理实验，因为那个柱子它识别那个地方有一个通道，而透过那个通道亮，它在那个地方它可以透过那个地方进去。好，那其实佛教的说法其实比较更简单一点，佛教是说当你观自在的时候，当你观自己存在，当你深入你自己的感觉基调的时候，你自己存在的那个感觉基调，当那个 feeling tone 在往下走的时候，你就能够透过你的 feeling tone 再进去，就是什么？不就是你的 feeling tone 的那个 vibration 的来源吗？就是我们说的金属丝网固化情感，或者是你的精神酵素的来源吗？所以那个心理时间是进入那个地方的。好，所以心理实验就是那个通道。所以当你的注意力由内在世界转到外在世界，然后再回头的那一条路的话，那一条路叫做心理实验，或叫做心理实验的内在感官。那你会很奇怪，什么心理实验为什么是一个感官？很简单啊，因为你平常发现不到那个通道啊。你并不知道那个纽约不是那个伦敦的火车站的第七根那个地方是一个通道，你发现不了。因为我们到了物质世界之后，我们对后面的架构或者后面的通道或后面的往来的路线，我们全部都视而不见。我们会用自我把它障碍掉，我们看不见。就好像你如果被催眠的话，你只会知道催眠者告诉你的那个东西，其他催眠者以外的东西你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的外在感官呢，是把我们非跟外在感官有抵触的所有的内在的线路全部都堵起来。那现在是说我们透过心理时间观自在菩萨的时候呢，你的内在、你的情感、你的内在自己、内在感官会把你带进去那个内在的通道，那个叫心理时间。那存在，随时都存在，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存在，而且我们没有练习，我们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可以进去，所以那是一个通道。那为什么它是个通道？因为所谓的内在感官就是整体自己用你的内在在感知外在自己的对那种方式叫做心理时间嘛。所以既然它是通道，它可以进入里面，又可以从里面到外面，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个通道是你的内在自己去感受你外在所有的表现的那个方式，那不是现实吗？不是一个感官吗？这样了解吗？我刚提到嘛，就好像你坐在车厢上，你说你以为这个车厢就是全世界，可是当你 突然间不被这个车厢限制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车厢，然后下面有动力在拉着我往前走。那这个就是你要把这个内在感官把它当作是一个整体自己，由内在在维护你，在鉴赏你，在提供你资料的一种感官方式。好，所以它的后面它有定义啦，我等一下因为东西太多齁，我们可以慢慢一个一个来看齁。这是第二种情况齁。叫做练习只将你的注意力焦点往内。好，那你独自安静坐着，闭上眼睛，假装有一个内在的世界一样生动的存在。所以当你的意识清醒的时候，那么也能在它的架构内休息。也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然后怎样照见五蕴皆空。你虽然到了另外一个架构，可是你既然还能够照见，你还可以往后看，就是我还可以看到物质世界的状况。所以假如说你用这个来比较我之前提供给你们的那一条赛斯所说的那一段文字，我会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请大家比较这两段文字是不是一模一样，那个跟心经的那个观自在菩萨那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说一种不同的说法而已，对不对？那现在就告诉你说，好，假设说我现在我安静的坐着，然后完全回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啊，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回到本然自己的时候，那么你的注意力就开始往内走了，你不是在管外面的，当你不是在管外面的时候呢，它其实就可以找到那个通道，就好像找到哈利波特找到他的火车站一样，然后你就会慢慢练习下去，你会感觉到所感知的时间我们就感知到以我们所知的时间是分开的，你突然间不做现在的时间的分别，就好像你觉得哈利波特他所坐的火车可不可以在这个物质世界发现，应该没有吧，是不是？哈利波特的那个火车，他上了那个火车，他会在物质世界发现吗？发现不到。骇客任务他进去那个点，一进去以后就发现怎样，灰地球，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既够发现到说他会感觉到他现在的时间或控制方式不是在物质世界的。所以心理实验是一个 sense， 什么 sense 呢？去找到一个把自己跳开到另外一个时间系统，找到一个火车站，把他自己载到另外一个点上，那个进去的那个通道，那个由可以进去又可以出来的那个通道，那个叫心理实验，是一个内在感官。但是我们因为用外在感官，所以内在感官的那个部分我们不见了，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们看不见。所以你先必须要假装你现在有一个内在世界，然后真的活生生的存在。所以当你很独自安静的坐着的时候，那这不叫观自在吗？然后闭上眼睛，然后就想象，然后你就会到彼岸去了哈。你到彼岸的时候，当然所发现的时间跟此岸是不一样的嘛哈。所以可能会有各种主观的经验，如什么心念感应千里眼这些信息哦，有些只是在潜意识上的画面，有些却可以得到灵感的指引，然后随着放松跟平静会有那种消除烦恼的感觉。所以当你去进入心理时间的时候，虽然你是在练习心理时间，但是就好像张大哥说的，其实心理时间它是开发所有感官的基本来源，你进入心理时间，所有其他感官会跟着开花。那心理时间就是把你自己呢带着意识，但是进到内在。那换言之，就是内在是不是也用它的方式把它放到外在？所以它是一个两边的通道。如果你是在看《骇客任务》的话，不是有一个火车人吗？好，那个火车人就是把这个人呢从内在世界运到外在世界。或者把外在世界运到内在世界，但是一定要通过它，别的地方不行的。但是现在的电影大概很多都在演这种东西啦，哈利波特就是一个例子。那为什么会有哈利波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相信他也是内在灵感出来的，不然他怎么知道有一个东西是在什么伦敦的第几个车站，然后那个柱子一撞进去，没有土没有破，但是人进去另外一个火车站了。这就是心理时间了。 好，那所以我们在做心理时间的时候，为什么你知道在早期课一开始齁，赛斯对所有人的训练，他先是从灵隐版开始，他说你们不要放弃灵隐版。然后灵隐版之后是什么？叫他玩摆锤。然后摆锤玩好了，他们叫什么？心理时间。心理时间玩好了要玩什么？玩拆信封。你觉得这是偶然的吗？还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严密的训练过程？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训练过程，真的。各位，假设这样讲好了，我今天跟你讲玉兰花，我怎么跟你形容都没有用。我可以跟你说，我跟你讲，那玉兰花是白色的啦，玉兰花是长在那边，它很香，那种香味是什么样的香味，我讲过嘴巴你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有一天来，我就带你到我家，我就跟你讲，这就是玉兰花，你闻闻看，以后我需要用什么文字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现在的告诉你，因为你从它的那个紧密度，那个完完全全那个精密的紧密度去发现，它每一句话，尤其真的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是读到第九册了，那我真的感觉到那个精密度、紧密度跟它的操作方式，是因为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做练习，所以我们觉得你在讲的东西我都不了解。然后现在讲心理时间，你能了解吗？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去做一次，你真的进去了，那你真的感觉到了，不用告诉你的啦，因为你知道它是什么。现在用再多的形容词去形容，你也只是抓住那个概念。但是我怎么跟你讲说，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心理时间的话，它就是哈利波特的那个电台，那个火车站，麻瓜一撞的话头破血流。但是他们那些学魔法的人一进去的话，他就立刻进去了，那出来要进去是太简单了，那叫心理时间。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当你的注意力开始往内在每看，而且频率变成比较 diffuse 的情况，你的频率往下跌的时候，就是所谓的阿法波状态的时候，他说只有一小步之遥，甚至是闭个眼睛而已，甚至只是你的心就是沉浸一下，他只是稍微放松一下，你的意识往下跌，跌到脑波14以下，你就进去，你就立刻进去了。可是在这个进去的过程，注意一件事情，他说你自我意识还是维持着存在，好，你的主观意识还是维持在，那当这样下去的时候，你立刻就跟你的现在时间是分开的，而且那个心电感应跟千里眼什么都被开花了。为什么？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已经跟你所知的时间分开啊，时间一分开，空间是不是也分开了？就没有时空了。那没有时空，千里眼有什么奇怪？因为没有时空啊。那没有时空的话，心电感应有什么奇怪？没有奇怪啊，你可以往往前知道啊。所以当你进入心理时间的话，当然你跟现在的时间分开了，所以因此你要知道什么，其实后面的感官会都会跟着开花。他这里提到，他说我虽然讲他是九种内在感官，但是他是一起应用的。好，张大哥在课前有提一下，他是一起应用，就好像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真的有把它分开来用吗？没有吗？你还是同时在使用。那现在是说你先了解一下心理时间，就是内在你的内在自己，因为我们去分内在自己外在自己是我们分的，但实际上是同一个自己。那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这物质世界，那个不过是伪装实相，它是伪装的。好，好，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先不要谈心电感应跟千里，我们继续往下走好了。那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谈一下。那第三个就谈到说感知过去现在未来。好，那像刚才这里有提到，当我们在做心理时间的话，常常会自发性去用这个感官，照见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不是？因为你到了彼岸之后，你居然还可以怎么样照见，你还是维持你的观自在，对吧？你还能够照见。所以当是这样的话，当你进入了心理时间之后，因为它事实上已经到了非时间的世界了，所以这个时候感这个感官使我们透视 时间的屏障，假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假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才让我们有时间感，我们的在人世间的一些思维方式才让我们有时间感。但是如果你到了内在的话，所以为什么会有意知能力？好，那你说这可能是巧合。好像那个他的神明实习神明手册，他都在谈这个东西嘛。他说你唯一要排除的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认为是巧合啦。那么你就会知道，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在未发生之前你已经先知道了。好，我个人当然是有很多例子啦，我相信你们也是有的。好，那意思是说，其实所有的事情在这一刻当中，包括你的未来也都发生过了，也都发生过了。那既然现在过去未来都发生过的话，你透过心理时间，你当然可以感知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这个感官是谁的感官？你的内在自己的感官，对不对？我问你们嘛，你的内在自己知不知道你的现在过去未来？因为都已经有了，他当然知道，对不对？那你既然都知道，为什么你还要出生？我们上次讲过嘛，是为了什么？为了切身的感觉，啊，为了口味，为了口味跟为了切身感觉，所以你才去当阿丽西亚嘛，对不对？那事实上他早就知道阿丽西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已经都设想他要怎么去当阿丽西亚，对不对？一个画家他要画什么画，他早就已经构思好了嘛，他只是按照他的感觉去画那个画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感知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能力呢，它其实是内在自己所拥有的。但是你又不要把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又把它变成七分，它其实没有七分的，它是一个自己。算是一再强调这一点齁。这是第三个，我先简介一下齁。那么第四个观念，第四个感官叫做观念的感官齁。那观念感官是涉及对一个观念的直接认知，那远超过理智上的认识。观念就好像思想那样，有所谓的电性跟化学成分。观念有电性跟化学成分，思想有电性跟化学成分。那既然它是有电性跟化学成分，就好像我们的互联网一样嘛，我们的 internet 一样哈。那么现在观念的感官是什么呢？观念的感官是哈，你站在观念里面，你是观念，你用观念里面向外看。那因为它既然是电性的话，意识的分子跟离子变成观念，然后我们可以直接体验它们，就体验那个观念。它这个解释非常简单了哈，你的思想是不是电性？是吧？啊，你的感受是不是电性？你的观念是不是电性？对不对？它既然是电性，既然是电性，而且电性一定有它存放的地方，对不对？那你怎么会抓不到这个观念？就像说，哎，我现在要看Netflix 哪一部电影，那你就把那个东西调过来，你就知道了。所以它是叫观念的感官。好，这个东西如果要谈，会有比较多需要谈的，因为什么是观念？哈，idea 跟 conceptual 是不一样的东西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去区分好了。我们继续讲第五个哈。第五个的话就是，他说是一个比内在振动性触觉更强一点的内在振动性触觉。那为什么会强一点呢？因为它不涉及观念感官，也不涉及现在过去未来，而是把自己变为另外一个东西的切身变化。我们会变为人，出生为人是我们的内在想要切身感受，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可以切身去感受对方，但不一定要投胎。好，那我想到的东西哈，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孙悟空的72变，是不是？我立刻变成老鹰，我立刻变老虎，我涉及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的切身变化。好，那西游记的那些什么72变啊，变这个变那个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属于那个 这个感官，就是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因为这个东西你按照这个字义去看的话，你比较少了解。可是他告诉你说，这个切身变化包括活的组织 tissue 本质的直接瞬间的认识，是一种更强的内在渗透性触觉。我们刚才讲 vibration touch 是你站在外面，我现在站在外面，然后我看 Jenny， 然后我知道 Jenny 的感觉，而且不是只有跟外在感官去感觉它，而是我知道你的内心的感受。好，这是属于第一个。那现在是说我变成 Jenny， 我变成 Jenny 就我有切身的感觉，那这有不一样吗？有吧。第一个是我从外面看向内看，向我从外面向你看，那现在是我从变成你向外看，不一样吧。所以这个叫做切身的变化，一个把自己变成那个东西的切身变化，包括这个活体组织的瞬间的直接认识，真的有一点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一个问题，我一次大概几年前有一个经验啊，就喝完酒以后进入心理时间静静坐在那边，那突然间可以透视自己，看到自己的内在的器官，而且还可以感觉到你心中有那个跳动声，那我讲出来大家不相信了，我说你看我心脏蹦蹦蹦像打鼓的声音，我还叫一个朋友说你按住我的脉搏啊，然后我说蹦蹦，那个频率跟那个按出来一模一样，那这个是属于内在感官的一种还是怎样？
它属于内在感官的一种，
是透视还是什么？
它是应该是属于
不属于第一种内在震动的触觉。
没有，我觉得它是应该是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你已经不在你的肉体，
你看到你自己，
对，你已经
看到外面，
你
看到你内在，
应该是对第七个，
第七个，
对你去看灵魂永生第十九章。我念一段灵魂，我来找一个灵魂永生给你，然后我念那一段给你看，这个是赛斯讲的很清楚，就是你就是那么一小步之遥，你就可以到那个阶段。当然说真的还是一样那句话，有些东西就讲破脸讲破嘴巴也没有用，除非你自己就好像张大哥你有真的体验到了，对不对？
他不晓得是什么道理。
对你不晓得，那么可是他是就是说他的确是有啊。
第七个就是组织能的膨胀跟收缩。
对对对。应该是在573节啦齁。那573节他就提到说，当你是一步之遥的时候，最浅的那一步，最浅哦，就是说你所有的事情的话，你进入最浅的时候，你可以你好像可以进入你自己的身体，可以听到你的心脏的跳动，可以它甚至它起到你所有的器官。他这里提到说阿尔法状态是一个门槛，那介于人格跟肉身之间跟内我之间的一个初步状态，但如果你是 进入一个最浅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就是说你对你的肉体的状况是可以多了解的。它一层一层的，假如说你再进入更深一层的话，
就基本上一定要第一个先透过心理世界，
对对对，
进到更深的一层。
也就是说，我把我自己的意识 diffuse 变成弥漫。好，因为你没有变成弥漫，你就没有办法到上一层嘛。因为这边是比较厚实的，你变成弥漫的话，你就可以到上面一层。他说呢，你这只一步之遥，就是你们前多层不自觉滑进去的另外一个意识层面，我将之称为 A1 的状态，它临近于你现在的正常意识，就是你进入心理世界，它是一个通道嘛，哈。然后以它微微的分开，在其中可以出现非常明确的效果啊，那在你通常的状态下是不存在的啊。就拿你熟悉的物质的资料为基础，许多能力在这个层面是可以利用，而且目前这一刻也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体验。在你的正常状况下，你看到你自己的肉体，在 A1 状态的时候，你的意识进入别人的肉体而治愈它，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感知你自己的肉体的形状，甚至有意识的从内部去操纵它。那 A1 可以视为一个侧面的平台，它只是一小步之遥，最浅的那一步。那在这里提到说，我可以派这个小小的我到处去，也可以叫他去做事。当别人要求他要做成以这个小型的自己进入别人的身体检查各种疾病或什么原因的话，我尝试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技巧，然后我进入譬如说真的膝盖里面去，这样有奇怪吗？没有奇怪。
所以这个有一种是可以进入自己，有另外一种也可以进入到别人的身
体里面。对对，因为你已经不在钟表时间里面了。就像我刚提到嘛，那个伦敦的车站的第七个柱子，平常人撞的话头破血流，可是你当 diffuse 状态，你一碰砰进去了，然后你就发现在那个地方根本跟这边不一样嘛。那佛经所说的那个观自在菩萨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意识存在，我一直观自己的存在，然后呢，当我的内在感官带着我进去那个心理时间的通道的时候，行深的时候会怎样？照见五蕴皆空。什么叫照见？我照见的时候，我的意识是存在的，才叫照见嘛。那照见五蕴皆空的意思是什么？刚才念给你听，就是你可以回去修复它，你可以甚至去调整它，你也可以发现它是怎么回事。你完全是站在另外一头来看原来那一头。这个是第19章替代的现在以多重焦点574节。如果你们愿意去看更详细的资料的话，574节。那这个不是只有 A1 状态了，还有 A2, 还有 A3, A4, 然后我继续往下走，它会牵涉到人类的系统，牵涉到整个物质的状态。那这一段是蛮好玩的。所以你张大哥你那个经验其实没什么。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假如说你到那个什么灵修中心啊，进坐那个什么进几天那个进坐的中心，我有些朋友说，哎，我怎么因为我脚怎么不见了，或我怎么不见了，没错吧，怎么这有什么奇怪。因为你进入心理时间，就好像我说死亡之后你经过那个通道，那个通道就是心理时间的通道嘛。所以心理时间就是扮演那个功能，就是那的确把你移到另外一端呢、啊。好，这就是那个刚才讲心理时间，但现在我们是讲到第五个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就是那这样的话你会进到对方变成对方。好，你不懂的话你就用孙悟空的72变就好了。好， 你对内在来讲的话，我可以进入任何人嘛。你看超灵七号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现在进入 Jenny， 我就完全变成 Jenny， 完全知道 Jenny 的感觉，是不是赛斯进入真罗伯兹，是不是他完全变成他？他完全知道他所有的一切，连他做梦都知道。而且你知道在上一层的话哈，连约瑟做梦不是真哦，约瑟做梦赛斯都知道，然后赛斯讲给他听你做什么梦啊，梦的意思是什么啊？他说我记不起来，但是我知道你讲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没有错，我也做这个梦，这样了解吗？说真的哦，我觉得赛斯资料不只是你不只是拿来操作让你的物质生活或变得更加的快乐或好而已，它事实上是一个解脱之道啦。你懂赛斯资料以后齁，说真的这个世间的轮回是不可能困住你的，他根本困不了你，因为你全部都知道了，你了解我意思吗？我可以读后面的几个章节给你们听齁，真的会让你感动到眼睛都眼泪都流下来。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以为那个那流产胎儿，我们说是婴灵对不对？赛斯完全不是这种说法，他说你们不晓得，他类似像这样的婴儿的话，通常他是非常高的高龄，好、哦，那他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什么事情？我有兴趣，我可以念给你们听。他说，因为他不能够活过童年，因为他只要出生或者是活过童年的话，他必须要完成所有的轮回。可是他来体验，发现这不是他的挑战的话，他就立刻走人，他立刻走人。
他一出生就马上体验到。
对，他知道来了以后就啊，这个不好玩，他不需要再玩这个东西了。虽然说
还没出生，
就来，他已经知道了，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他全部的只要他进来，他就全部都知道，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进来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说你们不晓得那些出生的婴儿啊，他其实是高龄中的高龄啊，他们发现哎，这里不用来了。那他也提到，我刚刚讲过嘛哈。他提到一点就是说啊你们现在在上课吗？我跟你讲，你们在上课的同时，尤其上赛斯课的同时齁，他说你还有其他的自己都在别的地方学习，而且假如你现在是真的在专心赛斯课的时候齁，你晚上都有人在跟你训练，你内在又跟你训练。我念这几段给你听齁，在这个房间发生的一些事齁，但是他们也同样发生在其他实相中。当你们来到这里学习，来到这个学习班，你们也就参加了另外一个层次的学习班，自动的。哦，虽然我了解这个学习班你并不皆知，但是我对他们是非常了解，因为同时我们的朋友鲁伯在这里，这个上这个课程，我也一直在提供他其他的学习，并且你们一直都在这里，教育其实在我的层面发生的。而这些课程在这个房间进行的时候，你们自己的人格在其他的部分也正在参加其他的课程，你们所有的阶层都会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学生。好，然后在存在的其他房间里面以及其他的课程，而且你们都坐了他们都坐在了他们当中，你们每个人参加的人都根据你们自己的特性为他提供了特征跟发展跟特征的信息。因为学习这种真正完完全全没有伪装的心华齁，你的人格是会非常高兴，你的内在的自己是会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也是，我跟你讲，你进来物质世界之后，当一个程度你真的想啊不用再玩这种东西了。那不用玩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你了解了啊，你对整个这个脉络是了解的。所以你不要以为齁，你说啊我在这个世间我学到什么东西我比较好，或者其实这个是真的是不是终身大事，而且是生生世世的大事，真的。他说你就坐在这个实相当中，你把你们自己复制在其他的房间跟其他的课程。像鲁伯他经常讲，我们马上就要上到，他说欸，奇怪，我怎么好像都晚上，整个晚上都在上课。赛斯跟他说欸，小姐，你忘了把内在感官关掉，但是你的确是在上课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你在认真学赛斯资料的时候，就很多信息，你会很多东西会突然间通，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还有其他复制的自己在其他实相上课。你们所知道的每个时刻都伴随着你们知道这个活动，因为所有的活动我们刚提过为什么要有内在感官，内在感官它就是在怎么样，在提供你，在鉴赏你， 然后再接收你的资料嘛，然后再调整你嘛，对不对？当你能够进入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它当然有更好的调整啊。然后他说，随着你们走出房间，并与人交谈，同时你也改变他们，所以在你们的阶层上也同样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他在提到，他在这是我昨天看的一些资料了。他说，你对你自己本体设定的边界其实是个幻境，因为它根本从来就不是固定的，你可以超越它。你们认为你自己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个电信实像、哦、他这里 有一个地方他提到、哦、他说形式并不依赖外在的品外在形式的品质啦，或更他说更接近我现在告诉你的东西，你们的系统中品质的成长或价值完成是取决于片刻的联系性。我觉得我们好像在联系，但是其实是跟时间没有关系的，就是我如果跳过时间的话，他说有时候来说话的那个人格，也就是赛斯第二，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形式，然后呢他从来就没有被相信身处一种形式的人格所囚禁，所以对你们的思想的方式，他会根据他的情绪而改变形式。所以我们的想法哈，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内在的自己，他一直在改变他的形式。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在改变什么东西，其实并不是，是我们的后面的东西。那在一个系统内的这个人格，可能或可能不知道。这样的接触已经开始产生进展了，比如说张大哥开始学这个东西，他并不知道他已经产生进展了，但是在你们的情况下，可以透过个体的睡梦期间，通过潜意识是插入一些观念，而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这些观念会遵从你内心的心理模式，或多或少的伴随一点点他原来的暗示，然后会变成你的一部分，然后利用其他人的时间幻觉而进入特定的伪装实相。这一章有好多地方我觉得真的好棒哦。他这里提到说，有时你们可以会以作为流产的婴儿离开这个世间，因为他们是高龄中的高龄、啊。用你们的话来说，他们第一次的成长通过童年期间，那么他们就必须要在这个系统内完成。所以当他们觉得这个系统不是他们所要的话，那么他就立刻就酸了。啊，如果说你接受了你所知道的物质的自然物质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去完成它，因为在这些佛说中仍然是你们的时间之中，你受到这个时间关系的约束。
有个问题，
对，
你说那个流产那个胎儿高龄中的高龄，那他既然是那么高龄的话，他干脆就不来投胎就好了。
有的时候他是觉得
投胎以后觉得不要
的
有
没有
回去。
所以形式跟他不是讲形式跟想法随时在改变。好，比如说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进来了，可是有的时候你就是突然间一个念头，然后就转进来了。可是某些投射会在灰时间中包括你，但这些是高级的投射，并非你做好的准备，否则它会混乱。当然我们的想法我们还是用理性来想，啊，你那么高了你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对赛斯来讲他也讲过嘛，如果我今天不是为了要学习，我根本就不会跟你相联系啊。对，但是他不想来投胎，可是他想透过这个部分再重新来整理他对物质世界的某些部分，所以他有的时候他是会错的，他没有说完全会对的。你可以从其他的章节当中看，我可以换一些章节给你看，他有提到很多地方，他比如说他那一天不是我在讲拿梭那一节吗，他说真罗波兹你在拿梭你要左转要右转，你方向性很好，但是我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明显，他是 diffuse 嘛，他没有办法像真一样左转右转，你知道吗？但是呢他说，可是拿梭如果沉到地底下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在任何一个时间片刻我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所以它是大方向，它抓大方向，啊，我们可能是抓小方向，所以我们是切身的感觉。 那我只是因为刚才张大哥在提到他的经验，那我就顺便提一下，我觉得啦，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就是说人家真罗波兹他们在学这个赛事资料的时候，其实我刚讲过了，从林应涵开始，然后呢摆锤，对不对，心理时间，猜信封，他们做了这么多练习。因为只要你，我跟你讲，今天就算讲破头了，你完全没有感觉，那个都只是理性的东西，而且会变得好深。可是如果说你经过一次以后，你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还需要讲吗？对不对？像张大哥你知道以后，那我们来看第574节，你一看就知道了，你说哎，这个哎，我知道，你也不用再讲什么了，因为我知道我经过了，对不对？那其他人你说哎，你进入 A1 的状态的时候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啊，那是什么啊？是不是？但他是很清楚的告诉你，而且他们也用这种方式去治疗别人啊。好，所以那个第五个内在感官认识四多见管的本质，那个就是所谓的72变，我变成老鹰，我变成老虎，那我是不是老虎，我是不是老鹰，我不是真的有创造一个肉体在人世间，可是我变成他了。好，那那个前面的那个内在振动触觉，它是站在外面，对不对？然后它的那个观念的感官是站在里面，这三个也不一样哦。你站在里面的话，比如说我站在里面，我现在是用阿丽西亚的感觉来看外面，对不对？但是哦，没有，它观念的感官，它是说它不涉及，它是涉及一个观念的直接认识，哈，它是直接体验它了，哦。然后呢，到了这个四多见广的本质的时候，它是怎么样？是切身的变化，切身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记录里面的话，就有我觉得有点像，张大哥讲的，就是说啊，你进入你的身体里面，好，然后你去感受它。可是其实那个我觉得是比较像第七个内在感官，也就是那个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那我们现在先谈第六好了，第六个内在感官对基本实相的天生知识。好，对基本实相天生知识这个东西是什么？他提到这是一个极为基本的感官，其实你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为什么你是知道呢？因为这关乎存有对宇宙基本活力的一个天然的有用的知识。也就是说，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一切都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这个一切的一切是不是一切万有？是不是神那一个？那么神铺设说这什么实相啊，这要怎么用啊，这个怎么样？那这个就是一个天生的知识。这应该像是说，其实它是一个一切万有的感官的。好，所以内我拥有全部的知识，一切万有是不是拥有一切的知识？那这个一切的知识，它其实是天生的知识，就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全部都有，但有一个有机体只用一小部分的知识，像我们有机体，我们只用一小部分。可是对更内在的部分的话，最内在就是上帝嘛，那上帝。按照圣经的说法，是不是上帝都知道所有一切的东西，前知跟前能嘛？那这个对基本实相的天生知识，就是那个前知前能，就是那个前知前能。因为你的内我的话，它拥有那个知识。那这个是什么感官呢？你去看哦，你外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内在全部都知道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他知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他都全部都知道嘛？就好像赛斯连耶瑟做梦都知道啊。那赛斯跟耶瑟他是个旁知啊。可是如果今天是一切万有的话，他会不会前知前能？你今天有念头，他是不是都知道？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第六个内在感官。那为什么需要这个第六个内在感官？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不就是等于？我讲一个比较一个容易了解的，就是说，好，如果你们公司有一个仓库，那你有 地动单嘛，对不对？领货出去，进货进来，领货出去，进货进来。但这个领货跟进货跟库存是不是有一个系统啊？这个系统就是这个东西啊，就一切万有全部知道所有一切的变化了。你的内在自己完全知道你的变化，但对个体来讲的话，因为你只有一个小部分的知识，可是对内在那个层面的话，他如果不知道全部，他怎么去鉴赏跟维护？像了解我意思吗？你有外在感官，你在过外在的生活，那外在生活是内在的投射。那为什么投射？因为他都要，他完全知道你的所有的变化跟感觉，然后他因为你的感觉，他有切身的经验，他能够感受到，对不对？那这不就是异常单吗？异动单吗？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等于内在库存了。就所有的异动，包括你每一分钟每一刻的所有的情感状态，都在这个对实相的天生知识这里面。那既然你把内我跟自我看成整体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用内在感官。那么这个内在感官就是让你知道外面所有变化是什么。那你说这个是你的内我的感官，你当然可以用啊，因为你并不是外，你并跟它并没有分别啊。所以他这里是提到说，第六种内在感官是对实相的一个天生知识。因为这个东西他这样形容，我们比较难了解的，但是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哈，内我拥有的全部知识啦。那为什么他必须要拥有这个知识？不然他要你去出生做什么？啊，不然他要怎么能够维护你？不然他要怎么能够听到你有什么需要？不然的话，他要怎么知道要送给什么灵感给你？
所以这个全知全能就是每一个内在感官的第六个，然后每一个人都具有这个，具有这个能力，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你回到哪个点嘛？
你上帝就在你心里嘛，那个上帝就是全知全能，就是内在感官的其中之一。
对对对对。那如果说以公司的制度来讲的话，就是你家的库存嘛。你知道做生意哈，像我们在做会计。一般来讲我们做两个东西你知道吗？ AP 跟 AR 对吧？这个阿丽霞应该很清楚，我们做生意在报税的时候只做两个东西，一个叫 AP 一个叫 AR。 那这个就是 APAR， 因为你要做 APAR 的话，你要不要做异动？就是说，我今天进了多少啊，我出货出了多少啊，那进货是不是有整个进货正后的这个第几号出什么的，就有一个 list 出来嘛，好，有一个 journal 出来嘛，对不对？好，你的进货是多少？你的出货是多少？你退货是多少？好，你的 credit 是多少？这是不是都会跟你的 AR 有关？然后现在外面欠你多少钱，是不是？所以你做个 AR 的时候，是不是包括所有你的所有一切都要做出来？前期库存啊，后期库存啊，好，然后进货多少啊，销售多少 ，credit 多少，是不是全部都出来？这个就是这个东西。这样了解吗？好，所以那这个的话，第七个第六个内在感官呢，它就是内在自己，它利用这个感官，它可以完完全全跟外面的变化产生连结。那你去看，我刚不是念了那么多东西给你吗？比如说你现在在学赛斯书，对不对？那你的内我就自动的会把你其他的人格会调到别的地方去做赛斯训练，所以你今天如果看不懂的话，其实你有其他自己都会被训练懂的。我念的是赛斯资料给你们听呢、啊。假如你真的想懂的话，假如你真的想懂，比如我对内在感官我真的不懂，好，你真的想懂的话，我讲不出一个礼拜，你会完全弄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所有资讯会突然跑到你周边来，会突然间有人来告诉你这些事情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有一个网，它是一个 net， 因为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就有一个进出啦、哦、那这就是所谓的第六种内在感官对实相本质的天生知识。我这样解释当然很非典型啦，我知道，但是这是一个最容易了解的方式，对吧？讲内在感官都可以讲到哈利波特了。我相信是啊，因为它就是个通道啊，它就是一个通道，而且那个通道一直都被科学家所一直在 想去突破它的，但是这是不可能突破的，因为你是在物质，要物质的东西怎么去突破那个通道，突破不了。他们说要很大很大的机器，然后去发现那个很小很小的地方，那个通道在那么小。我其实你说在对赛事这样真的百分之百有信心是那一本那个心理科学之桥，因为那个科学家做出来的实验跟我所读到的读了那么多年的赛事资料，既然是完完全全相符合的。当然有人问说，哎，那个你变老为什么会变老，科学家也是研究同样的问题，他说根本不可能变老，因为原子电子在变化，怎么有可能变老。但是变老的原因是因为关注点不在了，所以那个心理动力才是真正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假如说对人世间的事情你已经觉得所作已作，一切都了了，你内在的关注点就不见了嘛，不见了你当然皮肤就开始老化啊，不然会怎样，因为你的关注点不对，它没有办法很亮丽。那个比你去做什么拉皮的要多都要好，当你的关注点在的时候，你的内在关注点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外在的部分自然是非常亮丽的。这个是赛斯很清楚在讲这个东西啊。你为什么会老？你关注点不在。为什么会死？因为你没有用啊，你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啊，或者是你任务达成啊。好，那谈到第七个，没有，还有第六个啊。
像讲起来也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你在这边是有一个有限的时间，就是说每个人不可能不死，
对，
那你只是循序渐进，你慢慢的专注越来越少，因为你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你慢慢就像 Alzheimer 一样嘛，他慢慢搬家嘛，
对，
有的人搬得快，有人搬得慢，
对。所以老人痴呆并不是说他突然变笨了，而是说他的专注点被移到其他地方，就好像你说你赛事书突然懂了，是因为别的地方上懂了告诉你。我自己这边就单单昨天就有好几个学生写信给我，这样讲，有的你真的觉得他不是那种那么会钻研的人，可是他们都讲说他们全懂了。我台东的一个朋友，他在政府机构上班，他告诉我说，我本来不是那么清楚，我现在真的所有的事我是越听就越滑稽。他说我根本，然后一个是闪头蟹，昨天一个闪头蟹那写信给我，我也可以给你们看信了。他说哦，现在我好像越来越知道了，因为我这里也不能乱讲了，因为有人在听了，就有很多地方像台中的啦，或者是说在新竹的啦，在其他地方，他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听不懂怎么突然间全懂了。因为刚刚不是讲过吗，你在上课，你的既然你有一个对基本实相的天生知识，你的内在都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爱需要什么啊，你现在不会，他就会把你的其他的自己放到别的地方，他不是讲复制吗，复制到别的教室去教，然后教到你会为止。真也在讲啊，他随时都在上课，他虽然在睡觉，可是那些新的观念不断会注入他的，会直接插入他的观念里面。他用的就是那个观念的感官，他不但用新的观念感官给你。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学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个 dedicate， 有一个想真的去有心去学的东西。我是一个生意人，那对我来讲的话，以物质的角度来看，赚更多钱，把生意扩得更大，然后让自己过得更好的生活，或更有名更有钱，对我来讲应该是最好的事情，对不对？我为什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我每一个礼拜上三堂课四堂课是五堂课这样在上，我这么傻吗？而且我本来这些灵修的东西我早就已经几十年前我都已经什么我都去摸过了，哪一个学派我都弄过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资料会让我，就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有非常紧密的，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就是啊，它只是一种学说。我想不是啦，真的不是。但有些网络上在问一些问题啊，他说哦，那个是怎样怎样。但是比如说他讲到说，他只有讲你是生命是来创造的，但是你又没有讲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读而已？你在早期课里面全部都讲得很清楚，好不好？所以你没有去读啊，你不了解啊。对，他在念灵魂永生啦，好，他以为就是灵魂永生那些内容， 对，但是其实在早期课他的那个所有的部分我刚刚讲过了，从一开始从慢慢让他摆锤，让他知道有一个内在，真的有内在，对不对？尤其他们在晚年硬盘的时候，在你知道他在那个就他的台湾翻译就是这个实习声明手册，他说我刚开始我管了好几次根本就失败，根本没有任何动静啊，可是突然间有一次他开始动的时候，他说他真的吓坏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动他，他是这个飞奔的跑，数量非常惊人，而且他真的就是真的有人在告诉你东西就对了啦。
然后对，试试看玩玩看
啊。我觉得那个东西都不要怕，真的可以试试看，好，可以试试看，你真的可以试试看，因为生命其实真的很安全啦。那有的东西只是恐惧在让我们觉得，好，你说摆锤刚开始灵硬盘，灵硬盘开始变成没有了，变成摆锤，对不对？摆锤变成心理时间，那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做的，我们都没有做，对不对？要做啊！
已经高了，已经有决心了。
对啊，你心理时间要做，因为他说心理时间你不要做久。做久反而不好，一开始的话十分二十分就可以的。十分二十分对你有那么困难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对。然后梦境意识的觉察。那这个东西因为你做了以后，当有一天你其实说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突然间诶通的时候齁，我这样讲齁，就好像你突然间会开了车子或会骑了脚踏车，虽然没有错你已经跌了多少次，你以为你都跌。骑不上去，可是当你会骑脚踏车齁，你可以骑脚踏车到任何地方去，对吗？或者是你说像阿凡达不是他们都骑的用大灰鸟吗？那个本来你会觉得说那很凶猛的野兽，可是你知道吗，你跟他开始连结了，把你的头发往他的孔一插进去，一开始连结以后，那只鸟是完全让你使用的，你要去哪里他就跟着你的心意去。那现在是说我们的确是有一只很威力很强大的大鸟在我们的后面，它可以让我们有直觉力，有千里眼，有心念感应的能力，或知道我们整个生命的旅程，甚至可以跳开时间之外来看所有事情，甚至可以进入身体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对不对？我问你，甚至可以让你以后就不要来投胎了。那像这种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大鸟可以让你骑上去以后齁，你就可以自在的说，问题是为什么你不去学试试看呢？
那个大脸就是你后面的真正的高我，你
自己，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内在感官了。好，那这些都有，因为他已经跟你讲，你在物质世界，因为你必须要专注在那边，那你有了六种肉体感官之后，五种六这肉体感官之后，你自然会把内在感官把它隐蔽下来，而且你会看不见，你会自动看不见。所以你不知道伦敦的车站的第七个柱子撞进去是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都会念吧，你可以，但是问题是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可是没有办法照见的。你到了那个地方，你要保持那个觉知的能力，你要知道你对你现在的意识还有觉知。所以这是第二个内在感官它的形容词嘛，他说你虽然进去了，可是你保持你对自身的意识没有完完全全不见，当然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可是你还是保持了一点点觉察，这就是第二种内在感官。好，那第二种内在感官我已经讲过了，它是内我拥有的全部知识，但一个有机体只用一部分的知识，而这个感官引发大多数的启示性的经验，也显示自己在灵感里面以及了然于心的一切差奇。就是一切万有的知识就对了啦。那每一个人啊，不管你今天是哪一种人，你就算是凡夫所族，你今天是个打扫的清洁工，或者是你今天是什么大工程师，不管你是谁齁，你都拥有这个内在感官的能力。那个他在实习生命手册他就提到，任何人都可以通灵，因为他就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人类天生的一个能力。每一个人都可以骑那一头鸟，那有了那条鸟，你就可以，一飞冲天，要到你要到的地方去，啊，这个是 你知道这一点的话，就是为什么佛陀坐在菩提树下一起来以后他就全部都知道，因为他对基本实相的天真知识他知道怎么去取用了，对不对？为什么耶稣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因为当他接触到，当他 touch 到这个感官，而且他会使用这个感官的时候，那有你还需要学外在的世界的什么东西吗？你还在需要学什么？这是第六种内在感官的哈，那第七种内在感官，因为我们上很多次的灵体投射投射的课程，所以第七种内在感官大家都一定很熟悉嘛，就是一种投射哈，你的组织囊可以膨胀跟收缩啊，对，那所谓的膨胀跟收缩，它这里用一个例子来讲哈，我们来念这个东西好了，在任何一个系统里面，意识若无法在这个囊里面。就无法存在，这个囊叫做灵体。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早期课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他提到一个东西叫做精神性纤维，对不对？好像说，如果你是 Jenny 的话，那么 Jenny 是不是会维持在 Jenny 的这个肉身的皮肤里面，对不对？你现在是用这个囊，肉体的这个所谓的破皮囊去感觉这个世界，对不对？你有没有精神性的囊？有，这样了解吗？是你那个精神性囊才去化成肉体的囊嘛？那这个囊的话，我们的肉体的确是不能够放大缩小，对不对？但是其实是你的精神性囊是可以放大缩小。所以《金刚经》讲什么？人生常大，即非人生常大，是名人生常大。你可以组织囊可以膨胀跟收缩，是不是？而且你几乎在很多的灵修的书籍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你会突然间变得很大很大，像孙悟空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是可以把自己变得哦天大地大的，对不对？但是他也缩小，缩小到一个小人的嘛，然后他不是可以进入你的耳朵里面，甚至跟人家打仗然后进入人家的心脏里面，在里面再把它膨胀回来嘛，他就死定了，对不对？对啊，然后你看他的金那个叫金箍棒，是不是可以放大缩小？那这个就是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假设你是那个金箍棒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缩到天大地大？你可不可以缩到可以放到耳朵里面去？可以吧？啊，你可不可以变成很小很小人进到人家的身体里面？可不可以变成很大很大，然后大到不行？这就是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那对精神性的纤维来讲的话，它就是这样。但是你不可能没有那个纤维，因为你没有那个纤维，你就没有你的意识的范围，它就不会存在了。各位，我今天都在讲漫画，这个卡通影片漫画书，但是这个比较容易了解，这样了解嘛？哈，组织囊膨胀收缩，哈，它这里这个囊又叫灵体，然后它可以扩张跟放大自己的界限和意识的理解。好。当你的组织囊变成很大的时候，是不是 diffuse 像空气一样乱飘？是不是可以进入你的身体？好，就像张大哥提到的哈，哎，你突然间觉得你出来，然后可以进入你自己的身体，那就是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所以我说，你那种现象比较像是第七个内在感官。你的灵体可以缩小到可以进入自己的身体，也可以扩大到无限大，也可以把自己缩小到极小的囊。以便进入其他实相，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投射是从十的负23公分次方公分的那小小的洞里面，可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仪器，可是当你的组织囊那么小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去了。那组织囊包括着包围着每一个意识哈，事实上是一个能量场的界限，使得内我的能量不至于渗透出来。假设说你这个组织囊破掉了，当然你就不见了嘛，东西都漏光了，对不对？所以你的经验、你的知识，它会包围在这个里面。但其实那个囊，当然上次有提到，那个也是一个假象，但是你会用这个东西把它牵成说，哦，是这样一个形式。但是呢，这个形式的意思是说，好，我觉得我自己的意识存在，我觉得我的本体存在，我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体验所有的事情。那么回到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那每一个自己是不是？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现在是一切万有，那我既然是一切万有，太孤单了，我一定要想说，来，我来想什么东西是很好的，我来想做做看。当你想做一件好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坏事情一定要发生？就两边出来了。那好事是不是一个狼？坏事是不是一个狼？哎，你必须要是那个好事啊，那个说坏事啊，对不对？那好了，当我是好事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好跟不普通好？就又分开了嘛。那每个是不是都有一个固定的范围，在这个固定范围当中，它在表现某一个很固定的一个特质，一个 niche， 一个范围，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手指印都是好像是狼一样，是有一个印记，而这个印记就是我们生生世世都用这个印记。好，那像赛斯提到那一节课好了，他说你们在美索不达米亚那一生齁，布兰克瓦特他是个女生。那美索不达米亚是西元前世纪，然后回到公元19多少年的时候，那已经是 几千年之后，对不对？但是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经验跟21世纪的这个经验是不是同一个在狼里面？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是同一个东西吗？他写的东西都放在那个地方了，好像说你有一个 account， 对不对？像银行在有很多客人，这个 account 他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存，反正那个 account 都一定会在啊。那个 account 就是所谓的组织狼嘛，对不对？这203856号哈，他就是什么时候203856号来存钱、来取钱、来做什么哈，那就是203856号他的异动啊。他所有的异动都在203856号里面，不管他怎么做都是203856号。这样了解吗？那我们的灵魂也是一样，我就是那个号码，那个号码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 account， 那个 account 里面他随时在异动，那所得到的那个经验、哦、比如说啊这个他都、哦、完整了、啊、不用在这里，他变成高级账户了，从这里移到北郊去了，他现在已经不是支票存款了，他现在变成定存了或其他存款了，哎呀。拍谁我比共。
那心电感应跟千里眼是属于哪一种？
心电感应跟千里眼它比较像是它比较像，它是提到齁，它是把它归纳到那个心理时间那一个部分。对。因为它一离开齁，它一离开了这个，当它一离开了这个物质世界，它穿过了那个地方的话齁，他的心念感应立刻就有，所以那个并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只是当他的频率往下跌的时候，那他就心念感应能力就开花了，就有了，所以他是属于第二个那个内在感官的一部分，应该算是第二个内在感官的延伸了。那他在谈心念感应跟千里眼这部分，他也是放在第二个内在感官里面。他提到说心念感应来讲的话，心念感应是来自潜意识和无意识层面，透过我们的期待、思想跟冲动和欲望，然后发现，我们经常发现在预期方面哈，不断的预期某人怎么做，那么你就要心念感应给他那样做。可是话又回过头来，因为预期定 expectation 这部分，其实赛斯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如果你早期课不念的话，就很危险呢？你会偷偷也会走样。因为他这个预期他有提到，他说是内在资讯，他还是属于内在资讯的一部分，所以那你就要知道说，好，当我移到后面，然后当我是后面的时候，我在那边参与的那些内在资讯是变成活生生的。来，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美国公民，你在美国今天要选什么，是不是马上可以去投票？但是如果你在台湾的话，你就投不到票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台湾人到了美国的话，你虽然没有办法投票，可不可以你可以影响有投票的人？知道我意思吗？那可是这样讲，就是我今天虽然不是美国人，可是我现在在美国，对不对？我不晓得是不是也可以投票了，应该是可以的。好，我说以心理的角度来看，所以他可以去投票啊，他可以把他的意见放在内在感官里面嘛。然后就变成在内在感官当中去植入一个他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就会直接到外面去实现。我相信是可以投票的。刚用那个例子不是很好。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他才，我刚刚不是念那个灵魂永动第十九章吗？他说，当你是在阿华波状态的时候，你是可以直接变成你去影响他人，或者是修复他人。为什么？因为以那个角度来看，你是在上一层，对不对？所以那个修复是立即性的嘛。好，你可以把那个灵魂永生的那一段再看看，你就会发现到说，好，假设说实相是一个像洋葱那样，那昨天我看到的432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你看我的声音就像洋葱旅行一样，从很后面第九层，我讲一句话啪到第一层被你听到，那是不是像洋葱旅行，洋葱式的旅行？这赛事真的很好玩。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赛事提到解决方案是说，假设某一件事情令你非常困扰，而那么在你心中去想象不仅它被抹去，并以一个本质上更有益的事件来代替的话，就这样的想法如果是栩栩如生的话，在感情上切实能够感受的话，它在物质世界会变成实现。为什么？因为它变成内在自信的一部分，但是不是你认为的在外部的说，哦，我要怎么做，我要坚强那个想法，不是。你要让自己有感受。好，那感受我回到英文，感受叫 feeling，不是 emotion。 feeling 跟 feeling tone 有关，也就是跟你的感觉基调是有关的，这样了解吗？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它要成像的原因是从它的 feeling 开始动手的。好，如果说你再仔细去读赛斯的资料的话，其实它有一段文字，来，我来读那一段文字给大家听。这是在个人实相本质，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情绪跟着信念走，他们是情感自然而不断变化的状态，每一个都在一种能量跟活动的自然流动里导到另外一个丰富而多彩多姿，给意识性质带来不断的变化。来，我们看这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很妙。你的 emotion 情绪跟着你的信念走，因为你这么想，而且常常这样想，想到一个变信以为真的想法了，那他们是情感自然不断的变化状态。情感自然不断的变化状态，来，情感是什么？ feeling， 对不对？所以你的 feeling 不断在变化，然后带着情感跟信念不断走，这样了解吗？所以是 feeling 带着情感跟情绪不断走，然后这种不断在变化的状态，你的 feeling tone 不断在变化，所以你的信念跟情绪是跟着它走的。所以信念跟情绪跟着走，他们是自然，是 feeling 自然而不断的变化状态。而在这种自然流动里面，是一个导入另外一个，然后丰富而多彩多姿，给意识性质带来很多的变化。所以情感是emotion 的话是不断在变，可是比较没有那么稳定，可是 feeling tone 基本上它是稳定的。而且你要知道说，一般我们的 feeling 本身，它其实是我们的动力来源，是我们的心理动力。台湾经常在讲心理动力学，真正讲心理动力学在讲什么？讲你的 feeling tone， 你的 feeling 的状态。那它是什么？内在冲动。然后它是什么？由衷的感觉。它又是什么？它是内在感官。Yeah. 那又是什么？它是灵感的来源。所以你要创造力的话，要从哪里改起？从 feeling 改起，对吗？你去，我是说你再深入去比较它，你的 feeling， 你的 feeling tone， 你的 feeling 一直在带着你的情绪跟信念走，对不对？然后 feeling 它本身它是最接近内在感官最接近的那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呢，你的 feeling 本身常有什么？常有内在资讯，是不是？你的 feeling 常有内在资讯，它不是内在资讯，它是内在指令， 清楚，很清楚，指令。
这个 feeling 是内在感官第几个？
feeling 是内在感官第几个？我等一下来查。应该是属于那种等一下，再回来好了。我昨天都没有办法准备了，因为我炒了好多油饭。我觉得应该是属于那种应该是第五个吧。
我们还有三个没讲。
对，
七八九还没讲。
七八九比较容易
讲的。
去讲的啊，
去讲的，
去讲就是那个瓤的，
对，那个瓤的收缩跟膨胀嘛，对不对？对啊，你既然像 alpha A 状态的话，就能够进入你的身体，当然你的组织上有膨胀跟收缩啊。但是你要有这个概念呢，你可以很大，可以很小这样子啊。我想大人国、小人国那种电影，大概从这边演出来的吧。那第八个是说，第八个讲那么多哈，就两个字就可以解决了啦。就是摆脱了，脱开的意思。就我们的物质实际上是假的，对不对？它被受困于时空，对不对？那所谓的摆脱的话，摆脱的意思是说，它完完全全就知道它是假的。他说，当你应用心理实践应用到极限的时候，伪装便被减少到一个可惊的地步，然后自我借着频率或者是震动，就是震动嘛，内在震动性出现。那活力有一种形式转到另外形式，那自己没有躯体，像有意识的空气一样。但是一般来说，像鲁伯他说呢，在人世间很少人会能够使用这个从伪装中脱出的这个第八种内在感官。其实我们一直认为他弄错了，因为这种只要是内在感官的话，是你一直都在用。好，那摆脱伪装的意思是你完全认识事情的本质嘛。所以你当你应用心理实验，其实你在任何一刻，你不甚至不一定要完全变成空气一样哈，其实你是可以摆脱。这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哈。
只有做梦的时候才能完全做到。
做梦你也很难的。你
就把你的肉体丢在床上了。
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谈投射课程的时候，我们也有谈到哈，当我们的身体做梦的时候变成灵体，然后变成心智体，对不对？什么时候让你像如果用这一条来检验的话哈，就什么时候让你不觉得自己是有身体的？就你纯然的意识，纯然的意识。你不需要有一个灵体，有一个身体，有一个意识体，有什么体，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意识就是意识。这个就是伪装中解脱。投射的课程有谈到这个嘛？有一个阶段，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肉体，根本不以肉体来思考，或不需要有肉体去存，而存然是你的意识，就存然是你的那个本质的呈现，那个就是第九个，第八个内在感官。那对，这样讲好了，你的内在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当然有嘛，他不需要一个身体啊，他不需要一个身体来变成他嘛。所以你看超灵七号，你说啊，我当然他可能说啊，你要看我老人，我就弄个老人给你；看男生，我就男生；你要女生，我就女生，对不对？那他可不可以不要？可以啊，他可以不要。那他能够不要，就是他的某种能力，某种感官能力嘛。他不需要用肉体来感觉，因为事实上是不需要形式嘛。我刚才也不是念那一段给你听嘛，高龄的话根本不需要形式啊。这是摆脱伪装，也就是说他是在一个纯然的像空气一样的。OK。那这里有一个解释哈，他说这种内我借着这个改变频率来达成哦，活力有一种形式转到另外一种形式，而自觉没有躯体，像空气一样。那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在 因为我们在谈九种内在感官之后，立刻就谈到十个宇宙定律，对不对？那十个宇宙定律的第二个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能量转换，它是直接能量的转换。那我也讲过很多次嘛，哈，一开始他在告诉你，内在感官，然后后来告诉你十个宇宙定律，然后告诉你物质的三个法则，然后再告诉你一切万有的三个难局，它是一步一步的，你看它真的是好精密哦。然后谈第九个好了哈，我们等一下再来综合谈一下。第九个是说能量人格的扩散哈，那英文叫做 diffusing by energy personality。他说一个能量人格想变成你们系统的一部分的时候，像投胎后灵媒在阴阳两界沟通活动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感官。然后他说这个人格，这个能量人格首先把自己扩散成很多部分弥漫，然后以最简单的部分再把它集合起来。他说精子在这个点上可以说是一个入口，比如说我现在投胎，我是在一个精子上面。那这样解释你们可能不太容易了解，但是我讲个故事你可能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星际迷航？好，星际迷航这个人要消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啪啪啪啪啪不见了，对不对？那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啪啪啪啪又集合起来，是不是？就他好像一个点慢慢集合起来。然后你知道真在讲赛斯来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哦，他来了，因为他不断的在集合他的能量，这样了解吗？所以能量人格的扩散，所谓的扩散的意思就是我一直在强调那个 diffuse， 啊 ，diffuse 啊，哈，就是那个弥漫的、扩散的、稀薄的状态。好，那假设说你能够很熟悉的应用你的第九种内在感官的话，你还需要飞机或者是任何的交通工具吗？蔡司说你们根本不需要交通工具，为什么？你可以用第九个内在感官呢。
现在
省掉很多机票钱了，
有很多视讯都可以，你就出现在我前面。
对，所以我讲你看第九个内在感官你可能会不懂，但是我如果讲星际迷航你就知道，对不对？他不是说首先把自己扩散成很多部分，然后呢再把它集合起来，那你看这个有没有像星际迷航？好，你看那个什么 jumper 那一类的东西，不是在这样吗？哎，在这地方不见了，然后那个地方又集合着又出现了，在其他的时空，在你精确的在你所要的那个地点上，它可以扩散，然后它可以集合，因为它是一个能量人格嘛。那我问各位哈，赛斯假如说来的时候，他需要敲门吗？他墙壁能挡他吗？没有，为什么？他就是用第九种内在感官呢，是不是？这样了解的第九种内在感官吗？然后赛斯最后的评论是说，你们记住哈，我这些内在感官是一起应用的，是彼此合作无间。虽然它是有不同，我已经把这个不同解释给大家听了哈，可是它是一起应用的，而在某个限度内。可说他们之间的界限是我武断设定的，就好像眼耳鼻舌身意，你有时候不用眼睛可不可以真的看到？可以啊。没有耳朵可不可以听到？可以啊。你的感官其实当很敏感的时候，你是忍者龟的时候，令甲，你是令甲的时候，你从森林过去的，上面藏了几个人你都清清楚楚，对不对？然后啪啪啪啪啪，全部把它射很多箭，先他所有的人都掉下来。你有看见吗？没有。那你为什么知道他藏在那里？因为我比较少看到那个，你要这个要问我儿子才知道。好，那初步的话，九种内在感官我大概的有介绍一下，还没有谈到比较深的内容。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因为有些人比较晚来，再从稍微简单的重复一下， 第一种内在感官就是内在震动性触觉，是比同理心或者是比心领神会要深入一点。那它的特质是齁，你的内在是站在外面，你用内在感官的时候你是站在外面，但是你 touch 到对方。那为什么可以用 touch？ 我们不是讲说其实所有的能量都是电信吗？那电信本来就是会，它本来是 touch， 它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你说交流电是不是这样跑啊，直流电是不是这样，反正就是一定要旋转就对了，一定要 touch 了。所以它用它的电波去 touch 你的，然后它能够知道你的想法，而这个比用你的外在感官知道更多，那个叫第一种内在感官。第二种内在感官是心理时间，就有点像你死后进入那个隧道一样。心理时间的意思是它通过一个隧道，不是通过，而是来回。那如果要形容心理时间最好的方式，就是哈利波特的伦敦第七个火车站第七条柱子啊，或者是。
我很想到第一个叫
做
见钟情，第二个叫做
心系相。OK OK 。你可以透过它进到内在，又可以从内在回来，哈、哦，有点像艾克任务的那个火车人，哈、哦，有点像这个某个点，你可以就说这个点它是一个小地方，你进去以后有点像死亡后的那个 tunnel 那个通道。好，那怎么样进入这个心理时间呢？就是当你观自在的时候，你行身，你的内在感官就会带你过物质时间、装裱时间，然后会到内在的心理时间。当你到了心理时间，装裱时间就无效了。当你是心理时间的话，装裱时间无效的时候，你就会发展出心电感应跟千里眼能力，因为时空不见了。对不对？就没有时空了，所以所有的事情你就可以马上知道。这属于第二种内在感官，所以这个跟心电感应跟千里眼是有关的、哦、那第三个内在感官呢，它是属于知道过去、现在、未来。那当然知道，那、不然的话它怎么去安排？我们不是讲说你的内在自己全部会安排你这个人格怎么去体验吗？它当然知道你现在、过去、未来啊，因为它有一个 account 嘛，对不对？那第四个就是观念的感官。观念感官是涉及对一个观念的直接认知、啊、那为什么能够直接认知？因为是你站在里面，那你是直接去感受那个观念，那远超过你理智上所能理解的。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观念去想那是什么，但是你进去里面，因为它是电信，对不对？那你自己也是电信，所以你进去以后你就知道它是什么。这是观念的感官。那第五种的话，它是见多识广的本质。他这个翻译都好奇怪，但是我的翻译是比较容易的。我的第五种内在感官叫做孙悟空七十二变。好，因为你可以变成任何东西，你可以切身去体验那个变化，那就是第五种内在感官。那我们的内我或我们的前我有没有那种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本领？有啊，就是这样子啊。那第六种内在感官对实相的天生知识，也就是说你是有一个内我，那它有全部的知识，那就是全知全，那你等于是知道那个资料库的所有的内容嘛。如果你是银行的经理的话，你都知道哪个人到底现在有多少钱，不是吗？呀，这就是第六种内在感官。第七种内在感官的话，就是组织长能够膨胀跟收缩，那这个的话就有点像孙悟空的那个金箍棒，可以被放到耳朵，也可以变成到天顶那么大。第八种内在感官就是脱离伪装，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用形式来思维，你纯粹是纯然的意识。好，那其实第八种内在感官的应用我等一下再找机会来谈，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可以谈的。那第九种内在感官是能量人格的扩散。好，那扩散的话我觉得比较好了解的是星际迷航。我把我自己 diffuse， 然后呢我到那个地方又重新聚合出来，所以我不需要旅行，我不需要工具、哦、好，那先停一下，大家脑袋不然就会快爆掉了。这样对九种内在感官有没有了解？有没有稍微了解一点？可以发问了。 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不然我大概把它整理，稍微整理一下好了。我们说内在感官指的是感官内的感官，我刚才 一开始就谈到了，你有感官，那为什么你会有感官？当然你后面有感官嘛，对不对？感官后面的感官，我也可以说呢，这个感官背后的感官，而不是感官内的感官，都一样。这是早期课第154节说的哈。他说涉及感官呢，赛斯是给两种基本感官，一个就是伪装使用的感官，那个叫外在感官，那么一个就是物质系统的伪装，它是属于物质系统伪装所用的那一种，在肉体的瓤内所用的感官。那另外一个呢，它是你整个全然整体的自己在用的感官。就是一切系统的一个基本，去操作一切基本系统的一个感官，那个叫内在感官。后面有个东西在操作前面。我们说我们的物质是从内在投射过来的，对不对？那个从内在投射过来的那个感官就是内在感官。好，至于它投射什么内容，那个是属于精神基因，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你可以一个角度来看，赛斯给创造的角度是感官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感受。好，那可是内在感官既然是所有系统的创造基础，进入内在感官当然是可以看到所有伪装系统是怎么样被创造在外面的，就是怎么去外面去创造的。所以赛斯说内在感官处理真实的东西，内在感官是我们的燃料运输者，这是赛斯的话了，就是它是个什么叫燃料，就是能量嘛，就动能嘛，也就是意识嘛，意识的运输者。那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比作我们想成是火车 各个不同的车厢，只要花一点功夫就能够觉察到这个燃料，那就是内在感官。那因为我们没有觉得它不存在，所以我们以为就这样，你觉得你就这么多的知识，你就觉得自己这么多的脑袋啊，或这么多的资源，可是你不晓得，你再花一点时间你就知道，其实你后面有很大的力量在后面支持你。而这个外在感官立即把它转化成伪装的东西，我们到了外在之后，那个燃料我们立刻把它认为不见了，这样子啊。那这个是涉及到潜意识的过程，你几乎没有觉察到在这个这样做，但是透过训练的话，你可以当下觉察你有这些能力，这个是246页第一册上说的。同时由内在感官看到整体，看到维持整体伪装系统的内容，赛斯是说呢，内在感官实际上是个通道，经过他们才能够觉察任何特定层面的一个结构方式。所以内在感官一直在觉察你自己的自己的物质资料，身体或各方面的物质资料。那外在感官主要的关心是关心身体跟伪装环境的关系。我的外在感官一直在关心我外面的关系嘛，我的内在感官一直在关心我在外面的资料，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你使用内在感官，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一直在关心你所创造的外在感官在外面现在状况怎样。所以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不同。假设你是那棵梨树的话，你注重的是我怎么样长大，怎么样 结果子，对不对？假设你是农夫的话，你是关心什么？这些梨树有没有被灌溉，是不是？然后它有没有开花，有没有结果？那农夫就是那个内在感官，梨树就是那个外在感官。但是因为我们只知道外在感官，我们不知道有内在感官，因为有农夫啊，农夫会来除草，会来除虫，会来施肥，对不对呀？所以内在感官提供直接的经验，外在感官则提供转译。内在感官透过 精神性基因它提供给你什么？你的本色，你的 feeling tone， 对不对？那你的话呢，你一直以为你是用外在感官在处理你的人间事情，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后面提供出来的。所以内在感官是提供经验，外在感官提供转译，而扭曲过的二手经验。我转译这个世界，转译，哎，你说是怎样，然后我就把它转译成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梦，我们的所有的感觉，我们都是什么样呈现一个转译的状态嘛。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他昨天做梦，然后有一颗星掉在他们家后院，然后他说很奇怪，那个星星的形状就是六边形的，这样子哈。那你想，星星如果真的掉，陨石真的掉下来的话，它一定不会是六边形嘛，它一定是圆形嘛，因为它被燃烧，然后高速，但是在梦中的话，他一定会认为是星星就是那个形状嘛，对不对？对啊，这就是转译过的资讯嘛。然后刚才之前我也提过，他说赛斯说内在感官由你们外在感官所缺乏的强烈切身之感跟美味强度哈，那既然没有时间，所以在感知上也就没有时间的流逝，这是260页上讲的哈。然后再来赛斯提到说，内在感官可以在所有层面上以及所有的状况下被运作，那外在感官会按照层面跟状况而有所变化。我刚不是讲吗，你现在在上赛斯课的话，你的内在的部分会利用内在感官在其他地方在替你上课，为什么？因为内在感官它会关注到所有其他的层面，它觉得你在关注什么的话，它要去想办法去支援这些部分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说你是农夫了，那你的母羊生了一只小羊的话，那你会不会赶快去找兽医？母羊不会找兽医，但是你会，对不对？啊，他现在冷了，需要毛毯，你会不会去外面去买毛毯？对啊，所以当他觉得你在念赛斯课的话，他会不会找人来训练你，要让你知道赛斯课？像了解这意思吗？因为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不一样的用途嘛，啊、哦，假如说你知道这个内外的关系以后，我们是会处在一个极度的创造力之下啦。我们其实只要改一个东西就好，一个东西，你注意你的 feeling tone 就好了 ，feeling， 你注意你的 feeling 就好了。
所以这样子说，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内在。
有可以啊。啊，那个坦白说，因为我念了这么多年的赛斯书，我一再跟各位讲，我也一再跟各位分享那个部分，就是说哈，所有的改变哈，如果没有涉及到你的 feeling 的改变，你内在情感上的改变的话，所有的改变都不会有效，因为 feeling 本身它是内在资讯，它是内在指令，是你以后怎么去创造物质的那个部分。那如果你觉得现在是某个方式有效的话，那个东西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慰剂，你在那个地方的确是看到有效，可是因为它有效，所以你会沉迷在使用那个上面去，但是你不会去感受自己的感觉。但是去抓自己的感觉真的很重要。那怎么样去抓自己的感觉？有很多种抓法，比如说你随时看自己的念头影像，周边的事情，做梦的状态、哦、你那个情感状态，随时去抓你的感觉，随时跟自己的感觉相处。当你难过的时候，跟那个难过一直深入那个难过的时候，你会抓到那个东西、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们假如说都有内在安排，像鲁伯跟耶稣他们生生世都在一起，对不对？那当他是夫妻两个人大吵大闹 拿刀要相砍的时候，当他深入他的感情的话，他只要深入感情，他是不是马上就进入了他们在上一层的话，他只要透过心理学一深入他的感情，是不是他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会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为什么是这个角色，那为什么情感是这样。我们一直都在打外面的乒乓球，都是一直对外面去回应，但是从来不愿意真正老实老老实实的去感受自己的感情。为什么没有办法感受感情？因为我们不能感受，我们要去看别人怎样，要去说行别人的想法，好，要去询问，要去倾听他，但是不倾听自己的，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啦。 你如果不回到自己的感受当中，你无法知道自己的感受，你的痛在，你的 feeling 在创造外面的实相，但是它不被了解，你知道吗？外面的东西是你的 feeling 所创造出来的，可是你不回到自己去感受你的 feeling 的时候，你连自己的情感状态跟一切状况就不了解，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伪装，我们要伪装对我们现在物质有利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情感。那这个情感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最大最大最重要的重点。啊、那深入这情感齁，或者是更加的深入这些情感，当然首先你是要完完全全接受那个 feeling， 所以那个叫做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阁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因为当你完完全全接受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进入了比较深的自己的情感里面了。你不会想去扭曲它，不会想去纠正它，不会想去改正它，那个叫做率性而为，你知道吗？好、哦，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性，因为你真的回到了一个内在的 feeling 对外在的感觉，所以当你要回到那种因无所住而生其性那个率性之味道，或者是那个所谓的阁下本来面目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其实你是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情感，因为这个赛斯讲的东西真的很清楚。你回到自己的情感，你就会深入，你就会立刻回到你的内在，然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整个后面的内在感官会跟着开花。因为赛斯的讲法很清楚很清楚，他说是你的内在感官在带着你的情感走，而你的情感的底就是下头齁，它就是内在感官内在知性的指令，不是信息，是指令。这样各位了解吗？但是我们是从小就会学，哎，小宝，如果人家说好不好都要说好齁，不要跟人家说不好齁，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感觉自己的感觉嘛。但你就算你说好，你也要知道自己其实是觉得不好的。所以因为内在感官是可以在所有的层面上运作，所以你去看齁，我们如果只有片段的用在自我层去讨论自我层的部分，你根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因为所有的动力是来自内在，而且跟 feeling 是有关的。如果没有动力的话，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假如这个人对你有意见的话，你要怎么跟他讨论任何问题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不会想听你的，他也不会想跟你沟通，他什么都不会跟你做，因为他没有动力。然后他说呢，内在感官远超过外在感官的组织方式，彼此组合得很好，而且在某种情况下是彼此重叠的，所以要分别它其实是蛮难的，你们的功能深深的交错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感官本来就含着内在感官，所以你只要回到情感，回到一个 diffuse 的状态的时候，它就会使用到内在感官。所以有很多通灵人他根本不需要转化，你问他问题，他只要一闭眼然后一张开就可以回答你，因为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是重叠在一起的，这样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少的，有些情况下甚至细微到让你们无法去理解、啊、这个是522页讲的、啊、他说内在感官的组织重叠交错的融合细微上相异于外在感官的部分，所以内在感官的迹象是立即性的，是鲜明的，是直接的，比你们红色的伪装迹象还要更鲜活。这是509页说的。然后甚至提到说，你除非你们了解只有一个我，而不是有一个自己负责做事跟操作，另外一个自己负责呼吸跟做梦，否则你们对内在感官是不会有任何进展的。这样了解吗？虽然你是把它分为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可是在操作上你却必须要了解只有一个我，你只是一个我、哦、不是一个负责在做事在外面世界里面当 Jennifer 的、啊、另外一个自己是睡觉的 Jennifer 在呼吸做梦，不是，那你必须要当同一个自己这样子、哦、这不表示找不到内在感官切实存在的证据跟压倒性的证据、哦，但是它意味着必须要容许自发性存在，要是找到内在感官收到的资料与外在感官 感受到的资料之间有任何的联系是极为困难的。你什么时候醒着，什么时候睡，你真的不知道。你哪一个突然间从内在变外在，外在变内在，你不知道。你哪一个突然间醒过来，你也不知道。那你知道你从内在里面啪醒过来，根本就是一瞬间呢、啊。啊，一样的情况，你突然间睡进去哈、哦，才跟你讲话，你还在回答我，怎么你怎么睡着了？是不是？所以内外之间，它只是一个意识的里程而已，它跟脑波是有关的。那脑波的意识，还是那一句话，是 diffuse， 是一个弥漫的状态，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是一个自由的状态，是一个没有去抓起的状态。所以一旦你踏出自花的这第一步，让它自花的话，你就真的会说到连意识心也不得不接受的证据哈。但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意愿踏出第一步，所以是意愿，对不对？如果你一旦容许自己有这样的自花，不批判的方式接受，自由的接受资料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些资料和外面的刺激一样的切实，一样的有效，一样的多变，跟一样的有利。这是328页说的。所以你去掌握一下，因为我现在是把这个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是啊，你假如说你真的愿意，而且你愿意去试试看的话，只要你做过几次，你根本不需要这些文字说明，而且你也不会看不懂，因为这很简单，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然后这个切实性是一样的有效，一样的多变，一样的有力，还一样的清晰。所以这些涉及的你对内在感官是怎么去掌握哈、哦？掌握的几个点了哈、哦。第二点就是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是只是自己的一个不同部分。先掌握这一点，不要把它认为说我现在是用外在感官，我现在是用内在，没有，这是一个。好、哦，这是第一个你要掌握。第二个要容许自发性的发生。那什么叫自发性呢？自发性就不批评叫自发性。什么叫不批评？不失善，不失恶。好，不认为他可以或不可以，不要认为他这样做是好或不好。什么魔来斩佛，魔佛来斩佛，这个说法当然是对的哈。但是其实是根本理都不理，你就让他自发的来，来就来啊，去就去啊，你就看着他来，看着他去，你就深入自己的感觉，接受自己的所有一切，接受所有自己的 feeling tone， 你就进去了。因为当你接受的时候，你是不是跟内在的信息是不是合一？因为你的信息就在感情下面而已啊。这样了解吗？这是第二个要掌握的，就是自发的部分，自由自发，好、哦，自动自然的那个部分，接受的部分，那个我觉得这是第二点很重要。第三点哈、哦，当然就是意愿。所以这是个三个要掌握的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分开的，内在外在是一个。而且是你在内在在操作，你也可以提供内在。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不批判自由、啊、第三个就是你有意愿。那其实意愿是很重要，真的意愿是很重要。你要念赛斯书，人家有一个说法说是赛斯书很难，对不对？但是赛斯书真的比小朋友在写的童话故事都还要更简单，只是他在讲一个东西是你现在没有的概念，而那个本来你是有的。孙悟空你看得懂吗？对啊，啊孙悟空就牵涉到好几个内在感官了。哈利波特知道吗？哈利波特就牵涉到第二种内在感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星际迷航知道吗？这都很简单的东西啊。这个叫做顽童解赛斯啊。好，那没有啊，只是随便乱讲，不是这样子的呀。所以你看，我刚不是谈到抓的那个重点，当然第二个是自发性，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你把它当一体，所以变自发性是最重要嘛。那自发性它就是让你成为一个自然人， 学赛斯让你学一个自然人真的有那么难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有难吗？学一个当自然而然的人有那么难吗？那自然人的话就是你会注意或了解你的梦，你会关心你的直觉力，然后呢就会知觉过去跟未来，跟未来的一个内在感官就被开花了，然后呢会认识见识度广的本质的内在感官也会被开花，然后并且得到架构的相对回应。所以蔡斯这么讲，他说内在感官的经验实相是因为它存在于伪装模式之下，虽然伪装模式自己本来就是这个实相的一部分，所以呢，不管人格现在摄入的特定环境如何，内在感官永远在运作，而且内在感官永远就是全新的。内在感官为整体人格带来平衡。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了，为什么需要内在感官？因为它要怎么样？它要品尝嘛，它要鉴赏，然后它要什么？它要维护，对不对？它要维护，它要鉴赏，这是两个重点嘛，哈。它和你们自己一样的文化导向层次里面，伪装学上变得极为复杂跟有向性，所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是内在感官部分的功能的描述，它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带来人格的平衡，你用内在感官是为了带来人格的平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与生命的源头保持联系，因为你的力量，你的一切都是从内在来的。其实，假如你深刻去感受你的情感的时候，你就深刻的跟源头保持联系。最爱自己的人绝对不是去吃好的穿好的，不是。好，因为假如你是个很节省的人，你这样吃你回头就是开始骂自己，那也是蛮浪费的。那其实不需要花那个钱，对不对？龙虾200多块，我到菜市场9块钱一磅，那个想法会出来。对啊，你龙虾9块钱一磅，买回来电锅一下放一下，什么都不用做，20分钟就很好吃了。对啊，你干嘛要去菜市场去？去外面人家一只龙虾200-300块，不是开玩笑的啦。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真实情感是什么？好，如果你的真实情感跟你现在所做的行为不合的时候，哈，然后你又把那个东西拉高以后会怎样？因为人的一个天生的求生本能，他会把这个问题会往别人身上去对照，看他有没有那样。比如这样讲，一个人就是要很慷慨啊，对朋友要有义气啊，假如这样讲，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检查看他们有没有这样，因为那是你的标准嘛，所以你就讲你自己不一定做得到，然后你发现他们都没有做到，烂，这些人都好烂，所以呢我也不用这样，所以你就不用这样，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已经把那个标准拉高了，当你不用这样的时候，你会怎样看自己？其实我也蛮烂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是会开始批评自己，因为你虽然是学他们，但是你还是会批评他。然后这样讲的话，就是同时你会觉得人家烂，叫做什么？上次提到说，如果你处处见恶的话，你的信念出问题，对吧？啊，这第一个，然后产生一个心里不舒服的感觉嘛。那心有不舒服的感觉，你的 feeling tone 会怎么样？会变成一个不舒服的状态，对吧？你的由衷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就是烂，我就是烂，没好处，就是烂。所以真实的感觉，那个这对己真的很真实，那个才是真正爱自己。因为你回到自己的话，你会马上贴到你的能量源头，你马上听到内在声音，你马上知道内在指令，你马上知道你的过去、现在、未来，你马上知道所有可知的本质，你马上跳开过去、现在、未来，知道是怎么操作。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它关键只有一个，关键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自发性，自发的看自己的情感。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跟你讲，所有的创作都是从这里来的。我从小就是玩 创造力、想象力的人。好，如果你有批评自己哈，觉得自己很不好，你很难好了。你看那个，在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他那么优秀，他是怎么样？他完全不会去想说我现在会不会好，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得病，没有，他只是把目标放在那个上面而已。他自发的去针对那个部分，我焦点放在那里，我就把我的力量放在那里，那内在所有力量会支持你去做那件事情。还是一样鼓励大家，既然你这一生有幸接触到这个赛事资料的话，多一点耐性，多一点专注，然后给自己一点机会，然后多做一点练习，不是只有看那个文字的内容，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东西，绝不可能是人间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好，假如说你看那个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什么七个教训，那个叫什么反正我忘记他名字了。假如说那个连那七个教训就这样争来争去，要知道那是什么的话，其实赛事的东西真的是我紧密到不行了，他把所有事情都分析到非常非常彻底了。那我们才能够互相帮助啦，你帮助我增加我这边的一个研究跟能量，那我的能量跟研究呢，也同时在无形中也是会帮助你们去了解这些东西。好，我们不是在看这边到底有多兴旺或怎么样，因为如果这里如果很兴旺的话，来的人如果有一些人他根本不同意这个思想，赛事的说法很简单，他会整个把你这个拉下来。我没有这个经验啊，上次不是来一个人，然后我们就立刻当时的课程几乎没有办法再上下去啊，或者是上的课程的修行很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像你们这样，我是很珍惜、很珍视啦，真的很珍惜啊。我们也应该是你再强调，我们也可能不是这一世我们才共同研究这么深的资料的，不然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又来了，不是那么好研究的哈。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还是我再介绍也 OK， 我还有一些资料，很多资料可以谈的。
我没有一个想法，也许你们已经做过了，我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在这边，比如说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教什么样的心法，让自己进入去和投射进去。
我觉得静坐一下是我觉得蛮 OK 的，但是不要时间长，因为赛事一再强调不能时间长。然后他超过时间，他就跟他讲不要，可能10分钟、20分钟，我们也许课前一下来这样子一下，是蛮好的。
就是有做过的，
对啊，
都实习过。
对这个，然后或者是说，
再叫自己做就好了。
猜测，
或者
什么？
因为有时候是你要如何或怎么样，总有需要开口的时候。
不，你这要意愿。我在看赛事书的时候，刚开始他连灵异盘都不知道怎么玩，而且玩不出来，玩了很多次玩根本没任何动作。然后灵异盘这样玩到后来，赛事一再跟他讲说，我现在可以用你的身体说话，但是你不要放弃灵异盘。为什么？因为灵异盘或者是命盘或者是什么盘它是给你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会跳开现在的思维。然后因为是灵印盘，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形式上的那个叫做自己的圣境，自己的坛城。在密宗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布置一个坛城，你坐在那个坛城，立刻那个神圣的感觉就出来了。好，那假如说透过一个灵印盘的话，你跟内在的信息的这个架势就出来，你是不是就变成有意愿要跟内在沟通？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那个灵印盘有什么了不起，那个是印出来的纸而已，可是那个意愿，好像说你今天去刮杯去那边插个香，那个插香真的神明真的爱闻那个东西吗？好臭哦，哎呀，烟雾弥漫，不是，它是一个象征意义，象征是我想知道，我想祈祷，我想了解，那这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宣告。他是宣告说我想了解，对不对？我去拜拜，我希望得到保佑，那是一个宣告。 那因为这种动作它代表意义是你知道内在有个东西，对吧？但我们可以布置自己的坛城，比如说当我是知道这样的话，那我也知道心理时间它是进入的一个管道，对不对？那假设说你自己在家里，你其实自己如果很熟的同学在一起是 OK 啦，但是如果同学当中有几个人是外来人是不 OK 的，因为它会影响气场，这是赛斯说的，不是我说的。因为他跟你不是同心，他没有办法变成一个能量场。好，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除了念赛斯资料之外，你应该要有心齁、哦、去试。你知道我一再强调单单信封测试他测试了一年半。你傻瓜啊，你测试一年半干嘛，而且是正式课程哦。然后耶稣是把所有他猜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意识的拓展啊。好，从摆锤，从拆信封，从调试的练习，到510节以后开始念引用养生的话，他的功力就简直是高到不行了，就你已经抓到那一只阿凡达的鸟，你就可以飞上去了。那不然的话，你都只是在接受一个纸面上的资料，所以会变成好像读好多就好难哦，也不知道这怎么消化。我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一个形容词或者是一个描述给你的东西嘛。我不断跟你讲，比如说今天我跟你讲哈，我玉兰花是怎么样香的哈，然后跟你讲玉兰花是怎样香，然后大理花是怎么样的样子，然后又来告诉你又是牡丹的花又怎么样，我形容几百种的花给你，你会怎样？哇，你不要再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我不用，我只要带你到花园，看看这个叫玉兰，好，那个叫牡丹，那个叫大理花，你是不是全部都知道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子在想到说，那个实际上
呢，有需要可以啦，我们可以做做看啦，可以练习，不要太长的时间。对啊，就好了啊，不然我们又变成好像只专注在那个部分，那个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啦。对啊，10分钟我想是 OK 的。哎，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赛斯在的书上哦，他其实有提到怎么念赛斯书了哈。首先他提到说，前面的500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如果你前面五百节你没有念的话，后面东西你可能会看不懂、听不懂。比如说他谈片刻点、谈期待、谈冥想，你可能都会误会他的意思，因为他都有定义的啊。那如果说你要看后面的部分的话，他第一本建议的是临界的信息，第二本建议的是。灵魂永生，好，然后在个人身上本质，这是他在他书上他有明确的指示说，如果你是新的读者的话，哈，你的读法是这样，你要的话，我可以念那篇文章给你听。
灵界的讯息，
对，灵界讯息是他认为你应该念的第一本了。
10个宇宙定律是在哪一本？
十个宇宙第二册，一开始全部都是讲10个宇宙定律。你有需要的话，我
杰克的第二册。
对对对。然后，因为你内在感官知道以后，你当然要知道它的定律是什么，不然你有感官，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怎么操作。你到意大利，你不知道人家都是怎么吃饭的，对不对？你到阿拉伯，你要拼命拿个酒，你会被打死都不知道，对不对？
第二次
对，
是早期跟后期不一样。
对对对对，
那入门是吧？
没有，就是早期课是先呢、啊。我念这一段给你听好了哈。基本实际上只是透过内在感官，没有，都是这一套。那你们必须要试着了解实相的本质。在赛斯资料中，我已经解释了一点点，500多节课是代表一个大纲。 但是作为大纲是够了，这些概念本身就会让你们绞尽脑汁，但是从这绞尽脑汁当中你才能够了解赛事资料。那显然早期课的基本概念必须要先了解，然后你才开始必须要去看。比如像一开始他讲是临界信息，我觉得蛮奇怪，为什么讲临界信息，为什么不讲seismic 就是因为有声，但是这是他的观点了，我只是介绍他的观点 给大家知道这样子。那刚才张大哥有提到内在宇宙定律，那我大概把内在宇宙定律的十个定律我把它讲一下。第一个最重要的定律就是价值完成。为什么呢？比如说我想要有 Alicia 的经验，那 Alicia 的任何的这个在人世间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完成我那个架构，所以那个是第一个是价值完成。那所以一个价值完成才会一直创造下面的东西嘛，所以是第一个价值完成。第二个是能量转换，能量转换就是死亡是没有真正发生，它只是一个盲点，它是一个能量的转换。那第三个是自发性，第四个是耐久性。但是能量转换跟这个耐久性它也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那个下一次我再谈好了，因为这两是内在感官在谈这个部分也跟这个宇宙定律是有关的。那第五个是创造，现在不断创。第六个是意识，第七个是无限活动的能力，第八个是无限互换性跟变化，第九个是合作，第十个是品质深度。那再找时间我们来谈这个部分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十个内在感官跟我们十个内在宇宙定律跟九个内在感官它有几个地方它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资料有多紧密了。在谈心理时间的时候，他说心理时间这个内在感官当中就同步性来讲的话，心理时间是在描述更显现出实用的那个面向。那当然心理时间通常是在谈，我刚刚谈到在心理时间在谈通道跟连结的观念，对不对？我们从这个实相连到上一个，一个通道跟一个连结，这是心理时间所做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耐久性，就宇宙定律那个耐久性。那在 那段时段当中，可以在心理实验的关系中并且把它的架构之内的经验让心智晃掉钟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允许自己是有一种自由的。然后它的耐久性来讲的话，它是允许一切同时发生而不会被消灭。这个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啦，我想我们就下一次再谈好了，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一次灌那么多东西，不过我想至少九种内在感官弄熟了嘛，对不对？跟哈利波特有关，跟星际迷航有关，跟孙悟空七十二变有关。因为我没有准备，我今天炒两大这么大的两大的连换，就弄到后来累得要死。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在一些事情在处理，就弄到一两点才睡觉，所以根本没有时间。昨天是上电台，所以本来说要讲内在感官，还好我之前就有整理一点的。OK 啊，抱歉啦，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大家，就到这里为止好了。好，谢谢大家了。
谢谢。